我们之前在阿富发短信最牛逼的一次发了60000条短信，卖了100万的货。我们形容私域又叫卷起裤腿捡钢镚，就是脏活累活，但只要你干就有收获，这就是私域的特点。它不像抖音或者其他的渠道，可能短信内有个非常迅速的爆炸式的增长很难，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实打实的。电商就是货决定生死，就这么直白。
什么样的品牌的私域它是做不起来的？
比如说很多人老板比如上了我的课或者听了我的分享，然后加个，然后开始推进的时候，他就拉了个群说跟我这个谁谁谁来对接，这种我就不会聊了，因为老板肯定不重视这个事儿，老板不重视这个事儿，他一定做不成。就以前我们做新媒体的时候老给人制造焦虑，你记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写的文章标题是什么，叫那些30岁还没做到管理层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我吗？我如果现在看那个文章，我如果没做到管理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当然我现在我很庆幸一点，我不需要有这个焦虑和困扰。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啊！我们今天是在上海的录制，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这半年其实都很重点在关注私域这个部分。一个是因为我们自己公司从公寓做到了私域，我们私域差不多现在有20万。然后我们在作为一个 IP 做私域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到底说白了我们要去开个快餐团对吧，还是我们要在群里卖货，我跟我们的客户到底是如何交付的，这个是商业模式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如何跟我们的用户保持关系，我们是拉群还是放在小号里，就是我们大概跑了半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案例了，比如说像直白，还有那个半日闲，我们卖的成绩都很好，直白大概是200万，然后半日闲大概是70-80万吧一场。然后我们慢慢会发现很多博主很多 IP 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问题，当我涉及到卖货之后完了，就是一个无底洞，一个天坑。所有的博主在做私域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不该拉粉丝群，一群人是因为喜欢你而来的，他为什么要买东西？第二个呢，是因为粉丝他离你很近。私域这个概念其实有好长好长时间了，包括咱们给女孩商业第一课的上一期龙龙火火的上下两集也讲的是私域，但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不一样。首先我和小伟算是认识了得有7-8年了吧，
对，
那小伟跟火火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火火他是一个抖音的服务商，然后他们是做知识付费的，在他眼里那作为私域就是要卖课对吧，要搞私董会，要搞那一套逻辑。而小伟不一样，小伟我觉得他非常强的，他真的是私域的导师，在刘思雨的邀请他去各种讲课，他是服务B端的，服务品牌的，在咨询和给解决方案这个单点上非常非常强。那我觉得小伟你也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听众朋友想认识小伟，那你如果有三个标签你给大家稍微提炼一下，我怎么快速的捕捉你。
OK， 那个大家好啊，就是今天也很开心那个收到思思的邀请，然后来参加这个线下的活动。我真名叫，我姓徐，双人徐，叫徐小伟，然后再加上我之前是在阿富进游，然后我当时在阿富的花名叫小王子啊，我真正的花名其实叫北五环营销小王子啊，微信也是这个名字。我的这个整个的职业履历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我觉得如果要戳一个分水岭的话，可能就是阿富进游这个履历之前和之后。在阿富进游的这个履历之前呢，如果我用一个非常常规的 HR 的这个公司，比如说选人用人的标准来看的话，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员工。为什么？因为我尤其是我刚毕业的前3年，就是在18年之前，我是频繁跳槽的，我是非常频繁跳槽。然后大概3个月6个月，我甚至不是换一个岗位或一个行业，我是不是换一个公司，我是换一个行业。但是不管是什么行业，其实我一直做的是营销的事情，点对点的这个1v1的营销，对。然后再到知识付费，我自己不稳定，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是因为我所经历的这些行业或者岗位都不符合我的要求，我非常清楚我自己心里想要什么。所以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称得上稳定的工作是在馒头商学院，就是三节课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对吧，三节课和馒头商学院。馒头商学院在2017年2018年的整个 2C 的卖课的这个营销的业务是我在负责的，对。然后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算是有一个真正的沉淀，然后再后来就是我觉得知识付费和整个在线教育行业当时其实有一点让我感觉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那种感觉了，就是比如说你做裂变或者说你去投放啊，或者说你自己正常的你通过公众号或者其他的社群然后去卖你的课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转化率就是直线下滑那种，然后你用各种方式你甚至过度营销吧，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转化率也上不去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业可能 基本就到头了。
我遇到了知识付费的通病
瓶颈，对瓶颈。
我那天跟润宇还在讨论，我因为我们很多股东想做知识付费嘛，做知识付费第一年巨爽，因为你卖空气，你利润极高。
对，
第二年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叫你那个课如果有用，别人买了学会了，他不会复购。
对，
你那个课如果没有用，
更没有复购，
更没有复购，就本质这是一个没有复购的事情。
对，
所以知识付费行业很快见顶，就是一个知识付费账号，咱包括去年到今年看到很多倒闭的，说自己干不下去的，那都是因为没有复购啊，这是这件事情的本质。
所以我经历了我在2018年底准备离开馒头商圈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目标，我说我可能不想在知识付费和教育行业待了，我要换行业。然后当时那个有几个选择，第一是我其实特别想去大厂，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大厂，我非常羡慕，或者说也不说羡慕嘛，就是我其实非常不服，就是我去字节跳动面试过，我去小米面试过，然后腾讯我没面过，阿里我面过，字节我面了4个岗位，然后基本每次都是到最后一轮不给我发 offer， 小米我面过7次，也是不发 offer。 然后呢，但是我自己一直认为我不比其他人差，然后呢尤其身边的一些朋友为什么他们能去大厂我去不了，我其实当时对大厂有一点点执念，所以我2018年底是想去大厂看一看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其实特别想去电商行业啊，电商行业，因为我觉得知识付费其实包括教育做课程，其实本质上卖的是虚拟的产品，但是虚拟产品它的本质其实跟电商是一样的，我理解是一样的，一个是虚拟产品，一个是实体产品，一个是不需要发快递的，一个是需要发快递的，仅此而已。对，所以我觉得我在知识付费行业能够拿到结果，然后那我去电商行业其实照样可以啊。
你走之前，馒头商学院一年的营收大概能到多少？就卖课？
一年大概1000万左右吧。对，1000万，然后 C 端的整个的课程大概是700-800万，然后 B 端大概200-300万，大概这么一个结构。
嗯，
对，但
你主要是卖 C？
对，我主要是卖 C 端。
懂
C 端。
那我们讲一讲，从知识付费行业到电商行业，你觉得最大的一个跨行业的不一样是啥？就是虽然我们认为卖虚拟产品和卖实物产品本质是一样的，但你
对面试的时候 HR 也会问你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对，就是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嘛？第一是有些面试官或者 HR， 他确实就是一板一眼。然后呢他会严格的按照他，比如说你几年跳了几次我就不要你，你的学历是什么样的，对吧，不满足我就不要你。但是也有人是不循规蹈矩的，比如说夏正你也认识对不对，然后
我安利一下在这个地方，对，夏正和老杨，对，就是阿芙精油的前 CEO 和前思域的负责人，
对，
就是再安利一下，都在咱们的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当中啊。
然后就是夏正其实是一个跟我算是同龄人嘛，然后就是他是不循规蹈矩的，我跟他聊了一次，我就觉得这个人其实还是非常值得跟随的。其实我从那个馒头商学院出来跨行，是因为我自己判断，为什么说我觉得能胜任这个岗位，因为我自己在营销这个领域，我在2018年遇到了一个大佬，他是以前天天动听的创始人，就是前阿里那个不是做了个音乐人叫虾米音乐嘛。前身他把那个卖给了那个阿里之后，阿里把那个软件改成了虾米乐，他是馒头商学院的投资人。然后他18年大家想一下什么最火，小程序最火，然后他想带着我们去做小程序创业，但是那个项目最后没做成。然后这个过程中我相当于是一匹黑马脱颖而出了，他觉得可能是一个可造之才吧，他给我教了很多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在脑海中大概有了一个对营销的整体的框架的一个系统的认知。对，然后当你讲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他如果不是那么的这个固执的话，他多少会给你一个机会。对，然后所以也可能也是运气的，有一部分运气的成分，然后就顺利就去了阿夫。然后去了阿夫之后呢，相当是跟夏正是我的 leader 嘛，然后我们从零到一，在2019年算是我自己认为啊，品牌思域的元年是2019年。这里面有一个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完美日记，很多人听说完美日记应该是18年19年这两年。然后他真正的破圈，其实他是15年16年就在做这个事儿，但是到了19年啊，完美日记它的整个的私域的规模，它的整个的这个用户数量已经是1500万了，它内部的运营团队大概是800到1000个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2019年阿夫在朋友圈通过朋友圈广告投放加粉的方式，我们那年投了5000万，加了大概300万粉丝到公众号，我们那一年从零做到2亿的销售额，然后腾讯官方把这个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 showcase 开始到处去讲，然后开始让很多人逐渐意识到了说，原来做电商不仅可以选抖音，不仅可以选快手，不仅可以选这个天猫京东，也可以在微信里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叫私域，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我们之前内部就叫微信电商。然后2020年的话，又是我是从零到一去牵头做了整个阿夫的这个微信和社群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不知道今天来有没有做护肤品的，然后做护肤品的话你应该知道，其实这两年护肤品行业做私域 非常火的一个模式叫护肤训练营。
嗯，
这个事情其实是应该是我是行业内第一个在做的。我是因为我之前有知识付费行业的经历，知识付费和教育行业训练营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护肤品行业或者电商行业其实没有怎么有人干过，可能做减肥的有干过，但是护肤品应该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当时是为了给这些用户拉到私域里来，去给他提供这个正确的护肤的观念和认知的这个引导，然后呢就做成了训练营这个模式，结果发现效果非常好。然后那一年基本就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到20年底吧，我就国庆前后我就离职了，离职出来就是这三年一直在做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做 2B 的，最开始其实只做私域相关的这个营销咨询和这个代教还有培训。其实你会发现各个行业或者它的需求甚至不同的企业阶段越来越多，然后所以整个业务就除了私域这块，我们现在其实重点也在给企业做一些营销的整个全域的这个战略规划，然后包括一些成熟业务，比如说像去年做的方太的业务，就是成熟业务的这个业务流程和体系的优化和梳理。去年我们帮他把老客复购，就是这种耐消品的所谓的高客单低复购行业，大家可能以为买了一次可能未来好几年不会有复购的这种行业，我们帮他把老客的复购率做到了 50%。 然后去年还重点交付了一个客户是李宁，李宁他跟方太又属于不同的类型，李宁是线下的这个连锁，当然它是服装连锁，然后去年帮他操盘了1200家直营门店的这个企业微信私域的这个项目，我们帮他做了大概550万粉丝，然后一年卖了大概 1.5 亿，对，就是纯私域产出 1.5 个亿。这个数据给大家一个对比啊，就是安踏，对吧，李宁跟安踏现在就是基本中国运动品牌的一哥二哥嘛，安踏这个事情大概是做了4-5年，然后他们整个企业微信私域的好友数大概是700万，他们去年做了4个亿啊，所以其实第一年对李宁来说这个成绩已经相当可以了，对。然后除了这几个比如李宁方太以外，还有像娇韵诗，对，娇韵诗也是我的客户，然后他们现在娇韵诗现在应该私域有100万粉丝，然后一年大概也是2-3个亿的产出。还有像刚刚上个周刚结束交付了一个宠物行业的年框的客户叫吉家宠物啊，养猫养狗的应该有人买过疯狂小狗或者是蓝氏的猫粮，对，都是他们家的。还有线下的像餐饮，比如霸蛮米粉，然后还有预制菜丁丁奶奶菜，然后还有最近这些年比较火的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五个女博士，对，就是这些行业基本都做过而且都拿到过结果，对，大概是这样。
嗯，为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小伟，你是一个纯纯的私域操盘手，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讲一句玩笑话说，杭州的操盘手太多，公司都不够用了，但是其实从你的经历复盘来看，你才是真正的私域操盘手。
对，如果严格卡着这个经历来的话，其实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私域操盘手。然后，但是我现在其实我特别想把自己的私域的标签给撕掉。
那我们先别撕啊，先趁着这个标签我们聊清楚。对，同时第二个问题是你现在有公司吗？还是你一个人？
有公司，有公司。我公司叫精细化运营，公司的名字主体叫精细化运营，对。北京精细化语音科技有限公司。
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其实你在做一个大家非常羡慕的模式啊。第一个，你到了一个
是刘思义说的超级个体是吗？
不是，我总结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你在私域最最开始的时候跟对了一个好老板嘛，就说白了你去到了阿夫是在私域，尤其是私域 mix 护肤这块是拿到大结果的，也就是你第一个 showcase 就非常震撼。
对，
有了这个 showcase 的经历和背书之后，你就选择自己对吧
创业，对
对，当了一个私域操盘手 VS 咨询师。
对，
然后你的公司体量应该也不大，
不大，
对，就几个人嘛，
对，
就很香很爽。然后现在呢，既能做咨询，然后也能做顾问，
对，
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提供啊大品牌的解决方案，
对，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很爽，因为我们自己的星球的股东群里有很多人在做咨询，但是我都觉得跟知识付费的问题本质一样，就是你的流量从哪来，以及你有没有复购。就是刚才我们坐在下面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谈到了一个词嘛，就 showcase。
对 showcase，
对
showcase。
我们慢慢先复盘你的经历吧。阿夫到底带给你了什么？就是在阿夫之前，咱们暂时先按下不表，我们先说在阿夫学习的这一年半的时间，你到底学到了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我进去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顺利的，因为当时整个团队加上夏正一共也就7个人，我是应该是008私域阿夫的私域部门的008号员工。当时的业务其实做的很单纯，就是只是在做早期的朋友圈广告投放的测试，那会儿还没有放量，因为你的整个的账户模型没有搭建起来，然后你的 ROI 也不高，系统你有钱都花不出去，系统都不给你放量。当时我记得我是6月份入职的， 然后那会儿我其实去阿夫的第一个小的 showcase， 就是因为一般的人你去了一个公司，你想在内部快速的树立一个威信，其实是需要有一点结果来作为你的背书的，对吧？然后尤其是夏正当时其实给我一个小压力是什么，他跟我说当时他给我开的薪资是我们团队最高的。
Leader 们学一学这个 PUA 的话术。
对，然后就被 PUA 到了。然后我就特别想，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虽然人不多啊，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不俱全，就我们当时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有非常明确的负责人了。然后呢，我其实我自己的感觉都是我是内部的救火队长和顾问，就是这个人在干这个事儿，发现好像不太行，然后我说来我帮你看一看，就这种感觉。然后所以我是非常希望有一个能够真正让我去一展身手的这么一个小业务的啊，哪怕小一点，但是能让大家知道哦，小伟确实还是有两把刷子的。然后结果不到一周就让我等逮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啥呢？就是阿夫在618的时候做了一个抽奖的活动，技术不过关，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程序员写的，然后就一个人赶了几天写了个东西，结果老出 bug， 就是你抽了奖本来是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奖品的，对吧？然后结果他去我的奖品里面看的时候没有，然后好多人就炸了，说你是不是玩不起，对吧？然后你这么大一个公司，然后天天在这骗人或干啥的啊？然后大概我记得是有1618个人啊，然后那个有这个问题，对，他不是所有的，就是1618个人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夏正，因为夏正当时他一心想着去放量，他没有心思去管这个事儿，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扔给我了，说你看一下这个事怎么处理。
客服小伟上线。
对，然后我说你们没有碰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案，我说这个东西的边界到底在哪？他说我们的想法是给这些用户免费包邮送一套洗发水过去，啊，就是精油的洗发水过去。我说就直接付过去，然后成本加快递，其实我算了一下，大概得亏个3-5万块钱。我们当时其实还是亏钱的整个团队，而且阿夫他我们的整个微信事业部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独立核销、独立结算的，对，就是自负盈亏，
都是成本，
对，自负盈亏都是我们的成本。然后我说那 OK 这样吧，那道歉以及这个表达我们的这个诚意给你送东西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想做一个事儿，我说我在这个包裹里面我给他写一个信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多现在你看做私域的，尤其是电商品牌，他做私域他里面你会有收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奇奇怪的包裹，很多时候就是从阿夫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操作里抄过来的。我当时写了一封信，我说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首先肯定不是故意的嘛，对吧？然后呢，我们的目的是啥？然后为什么出现这个状况？然后给大家道歉。然后为表现我们诚意，我给你两个东西。第一是你收到包裹之后，里面有一套洗发水，免费送给你的。第二个是有一封信，信上有一个优惠券，299减100的优惠券。这个诚恳还是这个诚意还是能感受到的啊。然后发过去了之后，那个1618个人应该是有1420个，因为我昨天讲课刚讲了个数，1420个人领了，540多个人用了，最后。反正他们复购的金额大概是10万，最后算了一下，不但没赔钱，还赚了10000块钱。这个事儿让我在内部奠定了一个地位。然后后来这个就是广告投放那个事儿，就朋友圈广告投放那个事儿，一直没有很大的起色，就 ROI 一直是一个大盘的水平，0.3、0.4啊，你上不去，它也下不来。然后
等一下，能不能拆一下朋友圈投放那个阶段，阿夫在投什么，用什么方式投
？OK， 在阿夫做那个事情之前呢，其实朋友圈广告是16年、17年上线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那个时候你刷朋友圈广告你大概率只能刷到几类，都是那种不差钱的金主，比如说爱马仕、香奈儿这种的啊。然后投一个小程序，你进去之后买不买其实他也无所谓，他不看 ROI。 然后雅诗兰黛，腾讯官方的人跟我们说雅诗兰黛投朋友圈广告 ROI 0.02， 就约等于不求回报，因为他们本质上看的是曝光，他相当于当品牌的那个渠道在做。然后再就是一些汽车的企业，他投的是线索，对吧，流资，然后一个线索多少钱，这种结算就是加粉，这个操作是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在做甚至跑通的。我们当时的操作是什么，当时的操作就是我有一个产品，我告诉你比如说一个沐浴露或者是阿夫的一个王牌的产品叫纯露，那你刷到之后那个广告你看到的样子大概是这样，就是我告诉你阿夫精油有一个礼物送给你，然后呢你点进来关注公众号可以免费领取啊，这个是一个钩子，
就是你给公众号倒粉。
对，我们当时投的是公众号，你从朋友圈点进来之后，它会让你关注公众号，关注了公众号之后，然后推欢迎语，对吧？这个流程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场景。推了之后呢，然后我告诉你要领取这个沐浴露的话，你要先输入你的手机号注册和登记一下啊。然后注册了登记了之后呢，我会引导他去商城下单。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要你下单带走的啊。所以现在应该大家会，你可以想象一下，电商行业是不是有很多这种下单让你带走有个什么东西的操作？鼻祖就是在这里。
下单带走的意思是他可以免费带走，但他必须得自己拍，
对，
零元拍，
不是零元拍，就是你要下单，比如说满39块钱才能带走这个东西，我连你买的东西和这个东西一起打包发给你， 对，是这个操作。
理解
啊，然后我们就通这个方式，大概那一年花了5000万，加了300万粉丝到公众号，其实是服务号，因为公众号分两种，一种是订阅号，一种是那个服务号嘛，我们用的是服务号，一个月大概。
就那个时候不是加在微信号里面，
对，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也测过，我们测过几种形式啊，第一是直接去公众号加粉，当然这个是我们最想要的，因为我们做私域。私域的起盘其实就三种方式，第一是比如像思思这种，他做内容能力很强，全网那么多粉丝会关注你，他做的这个产那个视频，爆款也非常多，那你可以通过内容涨粉嘛。刘思义其实也是这样，还有一种是现在很多这个电商品牌他没得选的，他只能做公转私，因为内容涨粉这个有多难，相信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就是
死亡率 99.9%。
第二个就是阿福我们做的投放涨粉，投放的话我们想想，我们花了5000万做到2亿的规模，很多人首先他没有5000万，其次你有5000万你舍不得花是另一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后面要聊的，你说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点是啥，其实就是战略定力。在你持续的 ROI 只有 0.3, 然后你每天亏个10万8万的时候，你能不能仍然愿意继续去尝试去试错，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见过太多太多人，他想去做投放，第一他的预算就没那么高，说10万块钱能不能做，不管任何平台，你们现在想去做投放10万块钱肯定是不够的，试错都不够。第二个就是这个事儿可能亏了几天他就不行了啊，觉得这个事儿要不先放一放吧。对，我们是非常坚定的，试了半年仍然在做这个事儿。
你的品牌都是愿意和你持续亏钱拿结果的品牌，我笑死。
然后那个刚刚除了那个朋友圈，刚说是直接投那个符号嘛加粉，
对对，
然后还有
第二种，
对，还有一种是直接点击小程序直接下单的，这个其实是比如说你想做短期的流水的话非常好用，但是没有沉淀，对吧，他买完就走了嘛。对，然后还有我们像你刚刚提到的投这个个人微信啊，投企业微信我们都试过，效果都不好，就投公众号是效果最好的。我们当时是把即时的 ROI 做到 0.8。 什么叫即时 ROI？ 就是今天我花了10万块钱加了1万个人进来，这1万个人当天在我的公众号里下单买的金额有8万，已经做到 0.8 了。
哇，很猛啊。
对，然后护肤品又是一个高毛利的行业，我们的毛利率大概是 70% 到 80%， 意味着我的 ROI 做到 1.3 就可以完全回本，后面就纯赚。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回本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3个月，就是在它加进来没有删你的前提下，未来的一个月你通过比如说推文，然后推这个互动的营销的消息啊，或者说给它发短信的方式，让它在这里持续产生复购累计的这个金额啊，然后 ROI 达到 1.5 甚至2就已经开始赚钱了。对，所以我们能够持续去做这个事情就滚动起来了，它不是一个长期一直亏损的一个状态。
哎，我的问题啊是这个距离这个朋友圈投放距离我们今天理解的私域还有一步，在我的概念当中，阿夫其实是非常多线下店的。
对，
我以为你们的私域团队会更偏好于在那个阶段从线下门店过来到微信号涨粉。
这个是涉及到另一个话题，就是像比如交易师他的私域就是通过线下的专柜柜姐嘛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李宁也是线下门店的导购，方太也是门店的导购。
是那个阶段还没到、
啊、不是，这个是另一个话题，就是你也是现在很多品牌他做私域很容易面临的一个话题，就是内部的利益纠葛的问题。
就是这块业务到底交给谁了，反正没交给你们。
我如果一个顾客到我线下的专柜去，比如说做完美容或者说是护肤完之后，你把他加到了微信，然后你告诉我线上的这部分要别的团队来运营，然后产出还是个独立核算的独立这个什么来着，对吧，那你是线下的负责人你会怎么想？我肯定是不乐意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直没有突破的部门墙，而且阿夫的线下体量其实不是很小，
对，
300-400家专柜，
对，
300-400家专柜，体量不是很小，而且阿夫最开始就是靠线下起家，很多人可能以为阿夫是淘宝或天猫起来的，其实最开始做的是线下，做了3年线下之后，雕爷才开始在2009年做天猫，因为天猫是2009年成立的啊，那会儿开始平台去找一些品牌去做扶持嘛，所以就沾了一个天猫的红利，对。
明白。那当时你在那个相当于私域团队8个人，你们是怎么分工的呢？
夏正是 leader， 就是他相当于是控全盘嘛。然后我记得有2个人是负责商务渠道开拓，就是现在那个所谓的 KOC 或者说 CPS 纯用的分销合作，对。然后还有2个人是负责公众号的然后有一个负责商城的，一个客服，对，大概是这么一个配置。
理解。你觉得你那一年半时间在这个团队中学习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能力或者技能上的提升，因为原因我刚刚说了，我在去物色这么一个机会之前，我自己认为我的底层逻辑其实已经构建起来了。我其实核心去想去做电商或者去阿福精油，本质上是我是想去验证我的方法论 到底能不能成。对，所以我这一年多的时间，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能力上的提升，是我觉得算是一些认知或信息上的提升加成。然后很多内容能力很强的人，你会发现他电商这块他的整个的基因和嗅觉是非常偏弱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东西你把这两个事儿做好，他需要的底层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内容我觉得第一肯定看天赋啊，第一肯定看，我之前跟刘思也探讨过这个话题，他的我们俩做过盖洛普的测试，我们俩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啊，我就做不了，我的内容感觉其实没那么强，他的内容能力还是可以的。然后第一是看天赋，第二个是肯定有一些技巧和方法的啊，这个就是内容，你比如你的选题啊，你的创业等等各方面。电商呢最核心的其实是那个供应链就是产品端，这个其实是最核心的。然后我在阿福这一年，我对这个事情最大的理解或者收获，就是我让我知道了做电商其实货才是最重要的。有货，你有好货，你这个电商的盘子大概率不会特别差。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供应链，没有好的货的话，你的电商一定做不起来。对，这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在阿福精油最大的一个收获和经历。第二个要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的话，就是团队的管理。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小公司，我去大厂没去成嘛。我待过的团队最多的公司就是馒头商学院，也就三五十个人，而且欣姐就是很佛系的一个人，就是管得很
松散，
对，很松散，对，他就是不想管你。然后去了阿福之后，我们团队就是我经历从零到一嘛，就是不到十个人，然后到二十个人、五十个人、一百个人，快速的一个扩张。然后包括你自己，从之前自己完全当做一个特种兵单打独斗，然后到开始带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甚至二十个人，对，相当是团队的整个的搭建和组织，或者管理，对，然后领导力的陪练吧，这一块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嗯，
因为这两天我们两个股东群啊，也在火热的讨论一个话题，我把这个问题也同时抛给你，就是打工的意义。虽然我自己在创业，但是我是非常珍惜我打工的那段时间的，因为我会觉得我所有的人脉、showcase 案例，包括资源啊、和核心带团队的能力、沟通的能力，其实都来自于打工的时候你拿着老板的钱去做试错嘛，
对
不对？
对，
嗯，其实你从馒头商学院出来，你就可以直接做咨询的，
对，
你可以啊，你去搞知识付费行业就可以了，
对。
但是你又在阿福沉淀了一年半，这一年半能不能颗粒度拆细一点？你觉得打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嗯，
我先说，如果是比如说你就去创业或者跟打工，我自己感受这个很大的区别啊，就是，因为我离职之前我跟夏正聊过，他其实跟我说过，就是或者说用另一个现象来说，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离开了平台，你会发现他所有的神奇的魔法都没有了，对吧？就是很多人其实他把平台或者整个公司这一个体系，他给你已经事先解决到了很多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他要么没意识到有这个问题，要么就认为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了，啊！但是当你自己开始从零到一去创业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全都是问题，而且你只能你自己直接直面的去面对去解决，然后你不会怎么办？去学，要么去学，要么去找一个会的人跟你合伙，对吧？所以这个是创业跟打工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自己对于打工的理解是什么？我自己理解是两点，第一是肯定是学。啊，第一是学，第二是验证。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的这个原因，我做业务也是，我特别喜欢做 AB 测试。啊，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这个拍脑门或者是这个凭感觉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这个好。我不相信所谓的可能，我只相信数据。数据证明这个好它就是好，数据证明不好它就是不好。对，所以包括根据我刚刚介绍我自己的履历，我自己其实严格按照这个路线来走的。我在去阿福之前，我一直在沉淀在打工换行业。啊，包括我自己，我是连续十年坚持每天六点起床，看至少一个小时的书的。营销类的书，就是现在就是大概啊，畅销榜单前一百的、前两百的，我基本都看过，而且有的看着不止一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积累，很重要的积累。然后你有了这个自己的原始的方法论的积累之后，然后你在一个懵懂的打工的阶段，其实是不断要像思思刚说的。积累人脉，积累资源，然后呢，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技能。有些地方可能你理解是错的，现实会教你做人，对吧？然后有一些是你觉得，其实是非常超认知的，因为你发现你周边的人都不知道，哎，你在某个书里读了一个什么点，然后你把它用到这儿来了，你会发现，哎，这个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个正反馈。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这个碰壁和不断的正反馈中，然后让自己这个整个的这个基本能力，我自己来讲叫基本能力，然后不断的得到提升。比如说我在馒头商学院。你刚刚其实一直在问我那个在阿福获得了什么，其实我更应该讲的是馒头商学院获得了什么。就是馒头商学院对我最大的一个提升和收获是我自己的营销基本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夯实和提升。我在馒头商学院负责 C 端的课程的营销和包装，课程的详情页， 然后推文、朋友圈的文案、海报，
都是你从零到一打通一遍，
全都是我写的，
看一遍，
都是我写的，它不是仅仅是打通的问题，是我写的，没有人干。然后我写完了之后，当时也是就是，有时候回去了之后，比如哪天 emo 了，会心情不好了，你就会怎么说呢？就会问自己，说我每天写这种文案的意义是啥？有的可能你写好了会多卖几万块钱，有的写的不好又少卖几千块钱，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你从大的整个层面来看，一年1000多万影响不大嘛，对吧？也不会说你因为文案写得好，然后它变成2000万，也不会因为你写的差变成500万。所以呢，我就一直在问说意义是什么。其实直到我后来出来创业做咨询之后，我见了那么多的客户的团队，或者我见了形形色的人，我发现基本功这个字儿，这个点到底是有多重要。我在馒头商学院的一年半，就是在夯实自己的基本功，写文案、做海报、做物料、做素材、写详情页，然后这个做数据统计分析、A/B 测试，全都是基本功。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所以我当时是相当于是完成了一个自己方法论的这么一个整理。
理解，我们往前推，一点一点问啊。我们先讲馒头商学院这段经历吧，因为现场在座很多可能都有自己的课，对吧？也有很多在帮别人卖课。对，很多在从事运营的工作，你觉得卖一个或者是做一个爆款课程，中间核心你看到的对和不对是啥？对，你当时是怎么，你们卖的哪个课程会比较好一点？当时在馒头的时候，
新媒体运营。对，
嗯，
新媒体运营当时卖的好，其实是跟整个时代的大的背景是相关的，因为那会儿就是移动互联网其实还没有到拐点的那个时候，然后大厂也缺所谓的新媒体运营，然后小厂也缺新媒体，就是公众号嘛。现在来看其实就是公众号，然后后来可能陆陆续续有了又嫁接了社群的运营，然后这个所谓的裂变，其实我们都把它规整为整个新媒体运营的范畴里面啊、对吧？大家回想一下，就是17年18年你做公众号的时候，大家最追求的是什么？十万加，对吧？你写了十万加牛逼，然后我们有十万加，那你其实你就感觉在这个行业内好像差一点意思，
抬不起头来。
对对，所以这种新媒体运营相关的技能培训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吃香的，也是卖的最好的。然后像其他的，比如说品牌营销的，然后那个文案的课也相对来说也还可以，因为你新媒体运营还是要写东西嘛，这个其实是它一个内核。然后像品牌营销的课，然后管理课，然后我们还开过职场课，都不好，卖的都不好。
新媒体运营当时你是咋卖的？就是今天跟私域运营其实一样，在我看来就是换了个前面的。
其实核心是，我觉得核心就是卖课也好，还是卖货也好，核心都是你首先你要明确你的目标人群是谁，他在什么场景下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然后正好是你这个产品能给他解决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再重复一遍，什么人在什么场景下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是你恰好能提供的。如果你能匹配上的话，你跟这个解决方案的匹配度越高，你的卖的效果肯定越好，不管是卖货还是卖这个课都是一样的。所以回归到我刚按照我这个逻辑，回归到我刚说的卖课那个逻辑，我们新媒体运营是怎么卖？我们之前其实也比如说对标三节课啊，当时还有插座学院，对吧？然后呢大家都是怎么卖的，就是说啊，什么比如十万加怎么写，然后就是其实围绕在技能这个点，比如说选题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很具体的技能点。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你说大家学新媒体运营是为了啥呢？其实它不是单纯的为了给自己长技能，这个东西再倒退一层，其实这个就是地心原理。你再倒退一层，它长技能的目的是啥呢？升职加薪。所以当我琢磨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整个的这个公众号的标题
起飞了。
对，公众号的标题还有你整个的这个文案的引导，就全都往升职加薪上去靠了。然后比如说年薪30万的新媒体运营，年薪50万的，当时不是咪蒙他说他助理什么月薪5万嘛，很多人对吧？这个其实你为什么，你看他为什么这种标题就很爆，他每一条都是10万加，就是因为大家本质上追求的就是这个数据。我现在月薪5000啊、哦，我学完了之后能月薪过万，我现在月薪过万了，我学完之后能月薪5万，所以本质上落脚点都是升职加薪。
嗯，我给你补充一个案例，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听我们的嘉宾在讲对的方法论或者对的答案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这个答案有多对。我跟你们讲讲错的答案能有多错。就是呢，这个我拿自己人开刀啊，就不讲别人啊，不能讲朋友，只能讲自己。我们的好伙伴东东在哪里？好，东东在后面举个手，大家看他一下啊。东东在过去7年服务了很多超级大 IP。嗯，我老公开始搞私域的时候，我就先让我老公跟东东打了一个电话。 那真的是整个团队沸腾了，说啊，原来运营是这些，私域是这些。我告诉你 ，IP 真正都不知道运营是啥，
嗯，
就是真正的、
啊、不是吧？
我跟你讲实话，在 IP 的范畴内，运营就是留言的时候给他
回一个消息，
俏皮话回复一下，
okay, okay, okay.
这就是他们认知的。
这个在电商行业叫客服
啊，对对对对，就是。IP， 因为你刚才说的一点非常没有错，当你的内容能力超强的时候，相信我，你的运营能力超差，因为你不需要，你用文章就可以获得极大的流量的时候，你不用琢磨人是怎么想的，你不需要琢磨，你不需要跟人家好言好语讲俏皮话，不需要，因为你的绝对能力是高的。然后呢，东东我就说你来给我们做一场内训啊，搞个14天，我这个内训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两个团队的人懂得私域是什么，运营是什么。结果呢，我就让我自己的 IP 助理说，我看你很有天赋，去跟东东一起卖。我打开朋友圈轰鼓区，他的文案是，我跟东东认识了5年。大家能够 get 到吗？就是你听啊，再听一下，正常人卖课，如果你想把这个课卖出去，你要讲别人的痛点是什么，我是如何解决痛点的。我们真的是女孩子很抒情，上来就是我和东东认识5年，我整个人抽筋抽过去。然后昨天晚上我还在琢磨这个话术怎么说，想了半天，我说圆圆，如果是我卖这个的话啊，我大概会打3个点。第一个点呢，可能最近很多老板想招私域的运营小朋友，他就是来这个班里去捞人的，对吧？这是一个卖点。第二个呢，就是应届生呢不好找工作，然后搭上私域运营这条线，包括这个概念很火，是不是你就可以进来学习真正的技能，你也好匹配老板。第三点呢，是很多人知道运营，知道私域运营，但是从来没有从零到一的体系，对不对？你是不是应该从零到一从头的开始学一下？
对，这种文案用户看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跟我有啥关系呢？
所以我觉得从已知到未知，或者从未知到已知，这个是你运营所谓的换位思考。
对，
所谓的我去思考大众用户他此时此刻的需求是什么。
对，
我觉得在这个单点上，就大家可以自己心里做一个比较，你可以心里运营一下嘛。你今天卖你自己，卖你自己的咨询课，或者是就是卖你自己的简历，对不对？卖你自己的一个某某的课程，你的销售文案怎么写？我觉得销售文案非常非常考验换位思考，考验你对于人性的理解和洞察。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捋清楚谁买，
对，谁在什么场景下需要这个东西，卖给谁嘛。
对，这是第一点。
对，
第二点呢，卖爆款课程。
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说服他为什么要买，或者为什么要买你的，对吧？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营销领域叫信任背书。所有的电商类的产品和课程类的产品，然后包括一些服务类的产品，所有的卖的好的都是有非常强的信任背书。如果没有强的信任背书的话，大概率可能只是靠人情短暂的卖一卖，它不会长期的持续去卖。信任背书这个，
哎，我怎么理解信任背书呢？
信任背书的话，比如说我们还拿卖课举例，对吧？很多人在比如说有自己的课，然后想去我不知道你们的课程是什么主题，我还拿新媒体举例。我当时卖新媒体课嘛，我锚定的人群是想要升职加薪的人，对吧？那你怎么升职加薪？你在公司内部做新媒体运营，那你需要夯实自己的技能，对吧？然后做出亮眼的数据，或者写出10万加，老板开导了会给你升职加薪。然后那我怎么说服你去买我的这个课？因为当时市面上卖新媒体的课非常多，然后怎么说服你来买我的课呢？首先第一，我们开课的老师他自己本身，比如苑苑，我不知道苑苑你认不认识啊，就是蛮城山院联合创始人，他自己本身在从金山然后做到蛮城山院的创始人，蛮城山院的公众号大概有100万粉丝，就是他从零到一做起来的。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今天能教给你做这个事儿的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 showcase， 我自己是有 case 的，对吧？然后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我的课啊，然后呢，不管是内测也好，或者怎么样，线下去公开课，或者是闭门会去讲也好，有很多人学完了之后，这个课里，因为你别管他因为哪个点，总之他听完了我的分享，听完我的课，他回去用了，哎，他之前的文章都是几千的阅读，啊，现在都是几万的阅读，然后他之前从来没有写出过10万加。哎，他写出10万加，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运气的成分，但你别管，总之他写出了10万加。然后还有的人是比如说临时抱佛脚，就是思思刚刚说的，有些人他想要去找一个这方面的工作，我又不懂，对吧？我不懂怎么办呢？包括我自己的这个私域的学员里面有很多，就是他之前是纯比如淘系的运营，纯京东的运营，他现在想转到私域，他不懂怎么办，他先去买个课临时抱佛脚，然后跟面试官聊着，因为有些面试官他其实懂得可能还没你多，
确实，
对。然后你修完课之后，你会发现就能唬得住他啊，然后他就顺利拿到一个薪资很高的一个发展方向很好的一个工作，对。所以这是案例，对吧？然后呢，写出了好的成绩有案例，然后呢，有人找到了好的工作有案例，然后还有一些人是老板给他升职加薪了也有案例。你不断的用这种案例去拍他，今天拍这个人案例，明天拍那个人案例，365天天天不重样。 啊，他今天可能就营销的领域不是还有一个点叫那个什么叫那个就是六度原则还是什么，就是意思是你看着这个东西看了一次没感觉，两次没感觉，三次没感觉，你持续连续看六次你大概率就会想买它啊。我们其实卖课就是这个逻辑，只是你拍它的那个东西一定是你非常强的信任背书。课程类的产品什么东西的信任背书最强，就是案例，一定是案例。包括我做咨询做培训也是一样，我刚刚在那边跟思思聊也是，首先第一你要有 showcase， 刚刚说的逻辑是一样的，你要有 showcase。 我如果是从馒头商学院出来直接去干这个事儿的话，现在坐在这里可能就不会是我，因为我可能只是在行业内非常小的一个小咨询师，但是我有拉夫的这个大的 showcase 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那个，就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嗯，我们再回到刚才你没有聊清楚的一个话题啊，你觉得卖课和卖货还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我卖课是这个思路，基本你做到这个程度的话，你这个课程基本不会特别难卖，但是卖货的话不一定，就是因为大家要买一个货的时候，他要考虑的因素就会非常多。大家现在买东西会看好评，对不对？但是很多好评，你觉得他的这个信任背书的这个说服力有以前强吗？没有，因为你大家都知道，都是基本都是刷的啊，基本都是刷的，所以你很难，就是你打开一个什么销量十万加的一个链接，下面什么99,999个好评，可能你这里面有70-80%都是刷的。就是即便它不是机器刷的或者人恶意去刷的，就是你买的那个东西它里面会有一个买好评的那种卡片或者干啥，它都会去刷啊。所以就是好评这个东西在现在在电商这个领域它的信任背书在逐渐的衰弱。所以现在我们卖货卷到什么程度，你不能只卖产品，你卖的其实是解决方案，你卖的是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有几个部分组成，第一肯定是货，我回去要用嘛，喝的也好吃的也好用的也好，一定要有好的效果，这是那个一。然后除了好产品之外，第二个内容怎么用啊？比如说为什么当时我们在阿福要做护肤训练，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投放投的太猛了，很多人就是贪便宜买了你，买了你之后回去比如那个纯露喷了两下发现没什么效果，然后就开始发抖音骂你，发这个天猫差评骂你，去小红书上骂你。我们其实为了扭转他这个认知，告诉他这个东西没有效果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不对，你用的量不对。我们不是让你喷着用的，我们是直接让你湿敷。你想想湿敷这个东西和你直接喷几下这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是内容啊，我教给你方法，这个其实是好内容。第三个是服务。对吧，那个护肤其实跟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不恰当的叫看病其实一样的。看病不是要讲疗程要坚持嘛。你今天 OK， 老师告诉你的啊，今天要护肤了对吧，然后我好好护了一下。明天因为我出门着急我就不护了。后天我又护了一下，然后再过两天又不护了，也没有效果。其实跟做医美也是一样的，不连续的去按照这个严格的疗程，或者是这就是叫什么，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剂量和正确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你就不会达到一个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说卖的是解决方案，好的产品加上我给你的正确的方法，这是好的内容，然后加上我们那个训练营直播加这个社群嘛，给你的督促和这个氛围感，相当是一个服务嘛，好的产品加好的内容加好的服务，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不管是电商行业还是我刚刚举的像方太这种线下行业，它的业务都在逐渐的往卖整体的解决方案这方面去转型。你光卖货，中国现在绝对不缺货，甚至不缺好货，中国的好货太多了，供应链能力太强了，根本不缺好货，缺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嗯，
我跟小伟补充一点啊，就是好多人也问我说，直白你们是怎么做起来的？因为直白的老板他，我就说一下啊，直白老板只跟我在今年订了双十一的直播，他们在网上其实是普投的，就大部分都看过。然后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其实一样的，我们拉到微信群里干嘛？干客服工作。我们那个核心卖点就是一把手和他的创始团队会蹲在群里答疑，是本质我们解决的是客服的问题。
对，
大家会觉得买完医美之后比护肤品还复杂。
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光子我多长时间打一次啊？打光子的同时能不能同时打水光啊？我打完光子打完水光，我的热玛吉是往前放往后放啊？以及我可能他都不会问那么细，他都说我最近脸有点松，我应该用什么呀？其实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害怕拉群，因为我们真实的感觉是所有用户的问题都是你承担的抓手。
对，
就是如果用户没有问题，它变成了什么？你每天在群里发广告，对，那一下就死群了，很快就死群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按照小伟刚才说的，在提供的是解决方案。一个是我说白了，解决方案中还有一层，就是老板自己在群里看着那么多问题，他高兴，他真高兴。
我当时在阿福我们做训练营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希望用户来问问题的，因为他主动问的问题，大概率是他真正的问题。
嗯。而且社群有规模效应，
对
对，
你一个人聊的时候，其实群里500个人都在看，
嗯，
可能有20个人跟他有同样的问题，他只是不需要问了，因为有一个人已经在问了， 你给他解答了之后，相当于是其实在同时给20个人做解答，
同时其他人可以进步下单，
种草。我们当时那个训练营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叫护肤打卡。
你知道，你从头到尾说一下你那个训练营，因为大家很想听这个部分。
训练营的话，
就是、怎么想起来去搞一个护肤训练营？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有几个问题啊，喂。
Okay.
就是啊，这玩意儿不会太重了吧？而且我一边卖着货，一边还要收他们知识付费的钱，这他能买吗？第三个是我做什么规模呢？我以什么样的频次去推呢
？OK，
它的周期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我如果干这件事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呢，阿夫做训练营跟知识付费行业做训练营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阿夫本质上是一个电商公司，我们不需要靠卖课来赚钱，所以我们的那个训练营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用户的。但有个前提是你必须买了我的某一款产品，比如当时我们卖的最多的是马蜜纯露，应该大家有印象对吧？马蜜纯露、马鞭草同迷迭香纯露和那个赫赫巴油，我们当时就是先从买了马蜜纯露的这波人里面去切入。为什么？原因我刚说了，因为很多人买回去用法用量不对，然后没有效果，然后开始全网去骂你。我们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其实第一是为了那个去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和认知，告诉他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产品的问题，对吧？是你自己的方法和认知的问题。那你如果不会了，我也可以教你，对吧？这是一个教学的目的，或者扭转认知的目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是确实想提客单的，因为整个天猫的客单价就是150-160块钱，我们是想把这个客单价提升到比如说300-500，因为你看雅诗兰黛在国际大牌里面算便宜的了。尚且都得1000块钱左右，然后什么娇兰这种就不说了，3000-4500的这种客单价。那我们说我们不追求就做到这个2-3000的客单价，我们能不能把客单价提到500，提到800块钱，对吧？毕竟我们的产品从这个效果上来看并不差，对。但是这个事儿呢，在天猫是没法干的，天猫就是一个天然的比价类品，包括现在在抖音你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价，大家就是比价。但是在私域里是个很密闭的一个空间，它比都没法比，它一比的话。像那个思思最开始你也说了一个比价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让你去比，其实我们在私域里卖的是比天猫便宜的，但是它比价要比到什么程度才能发现私域卖的比天猫便宜呢？按毫升，
对，
你这一毫升是多少钱？天猫是6毛钱一毫升 ，OK， 私域5.8毛，他会觉得 OK 便宜。其实你买这个大概一瓶是300毫升，我们一下卖5瓶1500毫升，也就便宜个几十块钱，啊，但是他就会觉得啊 ，OK， 我为了省这几十块钱，我愿意买你这一下花你这。对，一下买你这个套装，这客单价一下到800了，一下就到800了啊。然后我们那个训练，
哎、我刚才捕捉到一个信息啊，就是你们私域在卖的时候是倾向于更多的卖套装的。
对对，这个我一会儿我
用套装破价。
对，我详细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操作逻辑啊，就是首先我们不是卖训练营的，就是你买了这个产品，我免费给你提供训练营，对吧？然后你来了之后呢，比如说跟正常的教育行业开营是一样的，我们会一个月的周期，比如今天10月22号开营，然后到11月21号结营，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会非常有仪式感的给你做一个开营仪式。开营仪式干什么？介绍阿夫这个品牌，介绍这个营给你干什么，然后介绍给你上课的老师是谁。我们请的真的是科班出身的，不是像现在很多人所谓的那种护肤顾问，都是算了，不能说脏话，就是野鸡的那种顾问。我们请的老师，他是首先阿夫他不是做精油嘛，有个 IFA 国际芳香那个什么协会的，他是那个讲师。然后第二个是他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还是博士我忘了，他是科班出身的。我当时我跟他要了他的毕业证和他相关的所有的证书，就是我说的信任状我全部啪甩给你看，我没有骗你。然后同时我会介绍这个营大概几天的时间，然后呢有几次直播，然后每天群里要干什么，就是开营仪式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去上课，我们一周上一次课。比如说这个给你讲这个护肤到底应该怎么去护，最科学的护肤的方式其实是根据你的肤质嘛，因为油皮干皮混什么混油皮假油皮，大家的这个能适用的这个产品成分其实不一样的，那很多人他其实没有这个概念的，然后我们去教你到底怎么去分辨你是什么皮肤，然后你是什么皮肤，你到底能用什么不能用什么啊。当然产品肯定聚焦在我们阿夫自己的产品了，阿夫有200多个 SKU， 我可以任你随便去选，对。然后这是第一讲课，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概念上的科普，当他听完这个之后，他就会对你有一个非常深的信任感，因为你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他之前可能即便他护肤了很长时间，是一个护肤老手，他很多人他都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认知啊。然后这是第一堂课，然后后面每周我们都会上一堂课啊，比如说讲这个很多人会关心这个黑头的问题啊，缩毛孔的问题，马蜜纯露就主要缩毛孔了嘛啊，然后这个后面再会讲这个叫什么？美白淡斑的问题，然后抗衰抗皱的问题，就是每次都会有一个主题。我们是真的给他上课，我们老师做 PPT 的， 甚至现场把那个就是线下检测毛孔啊、皮肤状况的仪器搬过来，现场给你检测，给你看。
那你们是在线上完成的吗？
线上就是通过我说的爱逛和那个小程序直播，我上半个小时的课，后面一个半小时卖货。啊，然后有一个老师，
颗粒度给我拆细一点啊，你是怎么从讲完课之后直接卖货？
我们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出镜的人有三个人，三个人分别不同的分工，其中有两个是放疗师。然后有一个是就用现在的这个定义来看叫主播，前半个小时是那个主放疗师，就最大的 IP 他去讲，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个放疗师其实跟他俩说双口相声似的，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那个人就补充啊，对对怎么样，补充完了之后 OK 课上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答疑。因为在上课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他一直在刷各种问题，那个时候老师是不会去理他的，我们统一会说等上完课然后再给你做个性化的答疑。这个时候他为了要想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他就要在这待着等老师给他答疑。
嗯，拖延时间。
对，然后其实就是憋单嘛。然后答疑完了之后，然后老师说 OK 那个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会答疑几个问题，因为问题的太多了，两三千的场馆，好几百个人问问题。然后呢老师就会说 OK 那个有一部分呢今天直播间肯定答不完，那明天你们到群里去问。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群里为什么让他去活跃去种草，就跟你说的做客服其实一个道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的主播上啊，这个主播呢其实他也是在备考这个 IFA 的什么东西啦，很多东西他还懂啊，然后产品他也懂，所以他就开始去回答问题，边回答问题边卖车，说你姐姐你这个情况啊是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呢你适合什么什么产品，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几号链接啊，一个半小时就干这个。
我那么理解啊，你们一开始是拉了一个训练营，然后在交付的时候是用直播的形式，就是爱逛，
对，
直播的形式，前半个小时都是在讲课，
对，
讲完半个小时复播上。复播开始答疑，
对
啊、嗯，然后开始答疑，直接卖，用答疑的方式卖货。
对
对，哎，为什么当时没有想直接做？举个例子啊，用直播的方式，而不是社群文字交付呢？你是怎么思考这个背后的问题？
当时那个团队有人确实是想用，是有几个方式，第一是用小额通，第二个是直接在群里甩文字，
对，
都被我否了。我考虑的点其实是还是信任度的问题，可视化的。我能看得见的，我能真实的感受到的，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和我看不到的肯定是有差别的。
你 A/B test 过吗？
没有，这个我不需要 A/B test。这是直播的时候，然后每天干什么？每天首先第一，你要去打卡。我们自己写了一个打卡的平台，我告诉你，你把你的素颜照啊，或者护完肤的这个照片发到后台，我们的老师会挨个去看，去告诉你，你这个肌肤，你看之前是什么问题，然后呢，你主要问题是在哪儿？你到底应该怎么去护肤，然后在群里给他一对一的去 at 他，去点评，去答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种草的过程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昨天晚上直播对吧，你的问题老师没有解答，然后呢今天会在群里问说有什么问题，然后接着问，问了之后呢会有助教老师去给你做一个答疑，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种草的过程。
当时你们训练营开了多少班啊？就是我举个例子，你
们我们一个月开一期，
一个月开一期，
然后餐营的规模大概是8000到10000人，下证对这个事的预期是三个月，就是我们是二月份开始，那会儿疫情嘛，刚开始二月份刚开始干，他的预期是五月份，就五月底之前三个月的时间突破100万的销售额，我第一个月就干了105万。
这个方法不错。
对，然后这里面有几个细节点，这个模式可
对讲讲细节，
这个模式可能是次要的，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现在也在做护肤的训练营，但是达不到这个好的效果。这里面有几个点，第一个，这个模式不稀奇对吧，我说完了你们肯定也都知道，尤其是很多人也在做知识付费，这个模式根本不稀奇。核心的点是什么？第一 IP， 这个 IP 你可以比如说群里答疑的，或者说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复播是假 IP 没问题，但是真正上课的那个一定是真正有两把刷子的科班出身的 IP。 我当时跟夏令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俩得出就是他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东西，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叫造神。在我的这个小的圈子里造了一个神，这个神意味着在护肤的这个专业度这个领域，他的话就是说一不二的，除非有一个专业度比他，比如北大三院的一个医生来说，哎，对吧，这个老师你这里说的可能不对，那可能老师要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在这个圈子里他就是唯一解，我说啥就是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 IP 这个神一定要造起来。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把客单价，我的客单价是500块钱，从150块钱的天猫客单价提升到了500块钱的平均的社群客单价，我的平均的转化率，比如说我一个月服务8000到10000个人，我的平均转化率是35%到40%，你想想这8000个人到10000个人一个月的产出其实是3-400万， 对，为什么能把转化率和客单价双提升，对吧？你只提一个其实很简单，你想提转化降价就可以了，你想提客单价也 OK， 那你转化率可能就没那么高，但是转化率和客单价双提升，为什么？这个就是回归到刚刚说的套装那个问题，就是我在这里我压根就不买便宜货，比如说我一个洗面奶在天猫旗舰店卖49块钱，然后呢打个折129买三支，对吧？好，我首先我不打折，我就是49卖，然后呢我直接挂这个比如说149还是多少钱，直接挂三支，然后他可能会问说那个你这个为什么比天猫卖的贵啊，我们会告诉他说我们在这边呢这个你拍了之后我可以给你加增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是私语你就可以随便说了。然后还有一种像套装这种东西，我刚举的那个是比如说马蜜纯露300毫升的，天猫是卖169一瓶，300毫升169一瓶。然后它的毫升数大概自己大家可以算一下，169除以300毫升，一毫升是多少钱。然后我们是直接五瓶绑在一起。五瓶绑在一起，然后他去找会发现，哎，我买一瓶行吗？对不起，没有。他找都找不到，我们没有上这个链接，我们只上五瓶的，最少上三瓶的，五瓶的，十瓶的。这是只是纯露，包括其他的都是一样，精油也是一样，精油之前卖精油，一瓶纯茶树精油99块钱。我现在直接是茶树加薰衣草加什么叫什么香橙加什么五六个搭配在一起。为什么搭配在一起？因为它你不同的比例就是你滴几滴，然后你用在不同的地方，它给你提供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为了吃，比如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老师告诉你要买四瓶精油，回去按照个什么比例去调配，然后你就要把这四瓶买走，你只买一个，对不起我不卖。为什么？因为你回去了也用不出效果来。所以当你把你的货盘组成这种，第一我压根就不给你买低客单价产品的机会，第二我把东西客单价组得高高的时候，你发现你只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更高客单价的东西卖出去的问题。
以及我觉得用户是有预期的，我在你这儿听完直播课了，我买一个也是买，我哪怕为了这个老师讲得特别好，我哪怕为了打赏我买四瓶。
对，会有这种，
会有这种。
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为什么会认可我一下要买这么多逻辑，因为我告诉你，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用这个东西。你想想你买一瓶300毫升喷啊，你喷两个月你都用不完。我们为什么一下卖五瓶，我们告诉他要湿敷，他一瓶300毫升的他敷三天就没了。
这也学到了。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就是我刚才 get 到一个点，对于我们这种在卖私域的这个盘子，组货盘非常重要。我们组货盘的时候永远想的就是我怎么帮我的用户算清楚价格。但是如果你想在私域里拿到更有优势的价格，更强势的价格，你一定得组成套装。你本身你的量其实是没有直播间大的，因为直播间就是专门来买货的，尤其像我们这种 IP， 我们不是卖货 IP 啊，对不对？那我们拿到的价格其实就说白了一把手的人情价。那我们只有组成一个绝对的货盘，而这个货盘它第一不好比，它得算，第二个你帮它算得更清楚。那组货盘这个点我刚才确实是 get 到了，我觉得这个点挺猛的。
我们是组货盘，我们那个刚刚说那个复播，他在不直播的时候他就专门组货盘。专门组货盘。
组货盘有没有什么
know-how
可以跟我
贡献一下？我自己对这事理解，其实我没有任何巧心思在里面。我们真的是回归到我最开始那个出发点，就是什么人在什么场景下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所有的货盘都是围绕着给他提供解决方案来的。
我觉得你这太牛了，因为什么？前两天郭硕来我家，就直白那个创始人来我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你家之前干两件事儿，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给我们团队放了一个假啊，今天下午阳光好，让他们去休息一下，马上双十一打仗了。第二件事儿，我把双十一我们直播里面的套组定下来了。我定完之后说了一句话，说今天谁把这个泄露出去，谁立刻开除。就是我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货盘的重要性，你知道吧？我觉得你组个货盘而已，你怎么回事？
就是、电商就是货决定生死
啊，
就是
展开讲讲货盘这么重要。
对，我用一个别的案例去讲。
我必须先讲一个负面案例。我们如果我不贡献负面案例，就老显得你这负面案例不够直白。就是呢，我老公一开始干私域的时候。我跟他说让他先去尝试做医美，因为他是个医美狂魔，花了50万度脸。然后他说不，我要先试试水。然后呢跟他们团队商量，卖50块钱不到的叫什么防晒霜，拢共一篇文章加上我们的私域卖了三单，拢共卖了三单。当时我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刚碰私域，而且我们因为是做长内容嘛，所以其实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在琢磨，我说哎呀，私域至少要符合三个基本逻辑。第一个就是高客单，这低客单咱没必要在特别低的客单没必要在私域买。
对。
第二高复购，如果买了一趟就不买了，没必要在私域买。第三个叫高教育空间， 就是这个东西一定要让我能够输出很多的认知差、信息差。如果是五十块的房产商，咱就别在私域里卖了。
对，
我们是结结实实踩了坑之后才发现不行。那从这儿
来说，对，我非常认可你刚说的那个
高客单、
高复购，然后高教育空间。
嗯，
但是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或者说是只是代表一部分，就是非常适合你和子权你们这种 IP 要转型卖货的话。上次在杭州跟他吃饭的时候，对吧？宁峰也在，我跟他说的就是为什么我说，他
跟你说五十块钱防晒霜的事，
没说这个事儿，我们说的是他要给他爸妈家里去改装嘛，就是我说，比如你智能马桶啊，或者是家里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其实每一个都可以去写很多的文章去做用户的教育。我说你就应该卖这种产品，就是因为用户对你们这种 IP 本身就有一个信任，他有这个耐心听你去跟他叨逼叨。如果是我的话，我的用户肯定是没有这个耐心的，啊，肯定是没有这个耐心的。然后包括很多的淘宝上那些，卖的非常好，像你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私域的理解有到哪一步啊？就是很多超级头部的大的主播，私域基本做的都不好。
为啥？
就是第一是当然肯定他不重视，因为人家淘宝确实做的太好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他们的在淘宝上所有的，你会发现他们卖的东西基本都是那种像你说的五十块钱洗面奶这种东西，标品。标品是什么？标品就是看性价比就可以了。第一看品牌，第二看性价比。
那在私域就完全没有，就没有优势啊。
对，
因为私域你在最开始是出不了那么多单的，你肯定不如直播，拿不到强势价格。
所以他们肯定是做过私域，最后发现我在私域卖，夯实夯实干写那么多文章，什么策划那么说。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活动，最后发现还不如在直播间卖一分钟，所以他就不会干这个事儿，他就不重视，这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原因。抖音的一个头部主吧，他一年大概在抖音上10亿的销售额，这个体量还算可以了。然后他的私域呢，我们给他做了之后也没有做成，原因也是折在货盘上，也折在货盘上。就是
怎么会折在货盘上呢？
首先，你看他在抖音上卖货的逻辑是什么？全网最低价，对吧？所谓的全网最低价，说白了就是我刚说的性价比嘛。OK， 然后当你要在私域里想要继续去做这个，按照这个全网最低价的逻辑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门槛来了。为什么？人家问你说 ，OK， 你私域大概这个多大体量，能一个月能卖多少钱？没有，对不起，最低价给不了。给不了的话，那就意味着你的价格没有优势。我为什么要在你这买？我说的是标品啊，这种品牌的标品，为什么在你这买？就是刚刚思思说的50块钱洗面奶是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在你这买 ？OK， 这个路不通。不同的话，后来我们就开始去尝试卖一些这个像你刚刚说的高客单的这个高复购的一些产品，然后比如说一些护肤品啊、滋补保健品，甚至也有一些这个比较高端的东西，像 NMN， 然后还有更贵的那种那个什么格美斯鲁肽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
真的很贵那个。
对，然后卖了半天，最后发现卖不动，为啥？它差在你最后说的那个高上。高教育周期，
嗯，
这个东西
高教育空间，
对，高教育周期和这个就这个过程，这种抖音的 IP 它做不了这个事儿，为什么？内容能力都不强，所有这种抖音做得好的头部的卖货主播，他抖音能做起来，要么平台扶持，要么是这个就是卖标品的这个组货盘和这个拿这个就商务能力很强，他能拿到真正的所谓意义上的低价。然后这个性价比导致抖音的算法认为你的直播间是一个优质直播间，你的转化、点击、成交全都很好，所以会不断给你灌流量。但是你让他做内容试试看，他不擅长，他也做不好。所以最后我们发现，在私域你做不好内容，这种高客单价的东西你就是卖不出去。比如我们要卖一个 NMN， 光 NMN 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去选品，从几百块钱的到一两千一瓶，到五六千一瓶的日本的那种、美国的都有，然后我们就懵逼了，因为瓶子上都写的什么12000那个什么玩意儿。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价格差这么多，你怎么去跟用户说？懵逼了，卖不出去。啊，所以这个就是货盘。
嗯，对，我们把那个时间线再往前推一推啊，我更关心的是，你看你做了这两摊事儿，做了知识付费，做了阿夫之后，你重新再理解今天在2023年我们为什么要做私域。你刚才也提到了私域的一些弱势的点嘛，
对，
就是在一开始是难进的，
对，
就在你没有起规模之前它是极其难进的。
对，
那我们今天重新再讨论一个我们应该讨论的话题，对吧？为啥我还要做私域？私域到底对于品牌对于 IP 意味着什么？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通过一个问题和一个案例来说明。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做抖音的吗？没有做抖音的啊？ OK， 行，没有做抖音，那我给你们分享一下。
那可以展开讲了。
今天做抖音的，不管是品牌也好，还是供应商也好，除了刚刚说那些超头的主播，95%以上的直播间是不赚钱的。不赚钱，我说的不赚钱的意思是亏钱，不是说赚了几万、几十万看不起那种，只要是正向盈利都算赚钱，他们就是不赚钱。尤其是很多像比如做服装的、做一些零食的那种，就是那个一场直播卖个一两千万、两三千万，或者是甚至过亿的流水的，没有用，全都是亏钱的。
为啥？
抖音的算法是，就是抖音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做那个朋友圈广告投放。朋友圈广告投放，你现在去投可能效果没有我们19年投的好，是因为任何一个平台，它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放到这个流量池里上去买，或者不会同时把所有的用户都放到这里面去买，然后那个意味着这个流量池里可卖的流量是固定的，然后呢狼多肉少的情况下，就是你要出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对吧？大家为了抢这个固定的流量，你肯定要出价越来越高，然后呢导致你的这个后端的成本回本周期会越来越长， ROI 越来越低，这个就是所谓的投放不能一直投的很重要的一个底层逻辑和一个原因，
就越投越贵。
对，这是百度是这样，然后天猫是这样，然后微信是这样，他们这个困局本质上来自于他自己作为一个平台，他自己的这个流量不增长了，那没办法，你能卖的流量就是固定的。抖音不一样，抖音虽然他自己也不增长了，然后他的这个流量池也是固定的，但是抖音厉害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抖音厉害的地方是他有算法。抖音的算法能牛逼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这个直播间，你的运营手段或者你组后盘的能力很强，你主播很留人能力、转化能力很强，对吧？一看哇 ，ROI 到十了，对吧 ？OK， 他会把他给你的流量的成本，比如说你正常的 ROI 应该是2啊，然后你的 ROI 现在是十，对吧？他会给你的成本翻五倍，然后你的 ROI 又变成二。
嗯，哎，我一直以为是反逻辑的，就是你 ROI 到十，我给你贴。
不是。抖音不是这样，
嗯
啊，抖音永远考虑的是自己平台利益最大化，这是所有做抖音的共识，所以做抖音的直播间95%是不赚钱的，这个我之前跟张扬也聊过，几乎不赚钱啊，包括他现在做抖音的代运营嘛，他只做了足力健这一个品牌，现在这个是赚钱的，其他的全都砍掉了。为什么这个私域越来越重要？就是以抖音为代表的这种，包括很多做天猫的，尤其现在从零到一冷启动做天猫的，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你也是不赚钱的，你的流量从哪来呢？你在天猫内站内的话，你只能去投很贵的那种钻展啊、直通车啊，或者报一些官方的活动。站外的话就不用说了，你去哪去弄流量啊？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为什么私域的重要性很重要？就是阿夫，我离职都已经快三年了。然后呢，我们19年做的那个事情就是300万粉丝的公众号，然后到20年我们做了大概几十万的这个企业微信的用户。时至今日，三四年过去了，阿夫这一个私域的业务每年仍然贡献1.5到2亿的GMV， 最重要的是它是绝对盈利的，
就是这口井打得
非常稳，
嗯，
所以还有再往前倒的，我的前东家，
嗯，
馒头商学院，馒头商学院现在那个公众号虽然肯定卖课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是它仍然能卖得动课，仍然能养得起这个公司二三十人的团队，它仍然是赚钱的。公众号不也是私域吗？
对啊，
对啊，
对，我们把公众号这个再多讲一讲吧，我看这两天刘思也在写，那很多人低估了公众号，
对
对。就是我们从你们把流量灌给公众号这个逻辑，
我们当时
为什么要先把流量灌给公众号然后再下来？
我觉得我们当时灌给公众号和现在要做公众号不是一个逻辑。现在要做公众号是因为这个是腾讯官方现在应该是给公众号的这个流量池重新做了一套算法，它有个分发的逻辑和推荐，比如说你发表的文章，然后如果数据很好的话，它会有机会给你相当于是抖音算法推荐的一个逻辑，或者视频号的这个流量推荐的机制，让更多人去看到你。本来正常情况下，你要去公众号有一个很好的传播的话，其实是依赖于用户的转发、再看和点赞的这种数据的互动的。但是它现在可以通过算法直接帮你去破圈，这是现在就是之前润宇也说了嘛，公众号可能要迎来第二春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这是当下我们当时做公众号纯属被迫逼上梁山。因为你看你要在微信生态内去投放去加粉，我们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加粉，因为要有沉淀才能有自己后续的这个发展嘛。要加粉的话，个人微信、企业微信都不好使，就是 ROI 更低， ROI 连 0.3 都不到，然后小程序没有留存，那会儿还没有视频号，那你说你粉丝能投到哪里？你只能投到公众号，然后公众号订阅号和服务号，为什么选服务号？因为服务号它有很多的这个 API 接口，然后能让你基于你的有赞商城去做很多的就是用户的浏览行为的数据的抓取，还有这些分析啊等等的，它肯定是更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所以我们当时的逻辑和现在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
嗯嗯，理解。现在是什么逻辑呢？
现在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图文版的视频号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你有好的内容，它确实可能会给你更大的一个回报。
嗯，
对，
理解。这个是我们谈的私域的重要性嘛？
对
对。第二个是私域，我们从两个节点来说吧。第一个是我们这半拉的品牌，如果今天你在服务品牌的时候，你怎么让他们搭建私域的这个团队，怎么让他排私域的这个策略，你过去能不能举一两个你服务的案例给大家讲一讲中间的逻辑，需要你这个角色到底需要什么？我不能对吧招一个私域的团队吗？哎，我招一个小朋友也可以啊，干活嘛，对不对？
其实私域能不能做成，我自己还是非常心知肚明的。我作为一个乙方的这个咨询顾问和这个所谓的咨询师，我一直在跟别人讲叫工程不必在我，但工程必定有我，就是重在参与。这个其实是那个塔勒布有一本书叫《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它里面其实有讲过这个事儿，就是一个事情成还是不成，你作为一个人在这里面能起到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不高的，不会超过 30%。
为什么？
就是它，就是你任何一个事情的这个运转，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事物的发展规律在里面推进的。这个包括古代，中国古代不是有句话叫尽人事知天命嘛，是一样的道理啊。然后或者说孙子兵法，我自己现在是非常崇尚那个，就是我自己看相嘛。比如说有一个客户找过来要说这个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会评估什么，我会评估我能帮他把这个事情干成的概率，这个叫先胜后战。所以为什么我大家可能刚听我吹牛逼说了好多这个行业干了一些啥，那个行业干了一些啥，也有失败的，但是相对来说失败的概率我是可控的，因为我挑的都是相对来说我更有自信能做成的。
你觉得什么样的品牌你绝对不会接，或者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它有什么问题你会优先把它砍掉，什么样的品牌的私域它是做不起来的？
其实倒不是问题的问题，是行为。比如说很多人老板比如上了我的课或者听了我的分享然后加过来，或者甚至朋友推荐加过来，说那个就大概聊一下嘛，我说你什么需求，然后大概匹配的确定可以接，然后开始推进的时候他就拉了个群说跟我这个谁谁谁来对接，这种我就不会聊了，因为老板肯定不重视这个事儿。老板不重视这个事儿，他一定做不成。就是先胜后战，孙子兵法里他已经写了道天地将法。我对道的理解是两个层面，第一是老板的重视程度，也就是战略层面，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你这个企业当下迫切需要去做的，一定要做的，做不成他妈我就要死的这种问题。如果是的话，那 OK， 咱可以聊一聊。第二个道的这个理解是什么？产品。啊，就是你为了做这个事情，你有没有真正给用户提供能够解决他的这个需求和痛点的这个产品和服务？这两个非常关键。然后后面天地将法，天时地利，这个就不用说，现在这个整个行业其实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是满足的。然后将和法，就是将是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啊，到底应该由什么人牵头，然后大概是匹配什么样的资源，组织架构是什么样的，然后法就是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论去干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核心其实你看这几个逻辑捋下来，为什么
人是最次要的？
对，人是最次要的，方法论也是相对来说次要，但是我给你提供的其实恰恰就是方法论。所以我说我在这里面其实能掌控的或者我能决定的因素不会超过 30%。
嗯，就老板的重视才是
老板的重视程度。这个用阿夫的案例来看就可以了。这个我不是下证啊，但是我下次我可以问问他，就是当时在那个节骨眼，你一天大概几万的投放亏损，一个月几十万投出去 ROI 只有 0.3， 连续亏了几个月，你来自雕爷或者老杨那边的压力到底有多大？你们是怎么去协调和沟通解决这个问题？我之前确实没有跟他探讨过，但是我相信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比如说有没有人提过说这个事儿要不要先不干了，肯定有人提过，没有的话我是不信的。但是他仍然坚持，最后到七月份我们把 ROI 逐渐从 0.3 做到 0.5， 然后到 0.8， 然后7 8 9 10其实就是四个月放量快速起来，
直接承接双十一，太棒了。
对，
对，
对，所以这战略定力一定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是产品，
理解。第二个是产品。嗯，
对，
嗯，产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你的 SKU 和你的货盘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你的产品不行，咋卖都不行。
是的，所以其实反而很多人会纠结的这个啊，我没有人，我找不到人，我也不懂这个事儿怎么干。在我看来，那都是次要的。我甚至我们合作的客户，我跟他去招人，我跟你说，你现在想去招成熟的操盘手是很难的，不管是抖音的，还是视频号的，还是私域的，都很难。
为什么很难？
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能力，都自己去干去了。你别管他干的怎么样，他肯定自己去干，做数字游民，做一个小的咨询顾问，然后剩下来的，对吧？你想想吧，要么就是从乙方公司出来的，要么就是确实就不懂的。那你怎么可能招到？我说的不是那种执行的人，我说的是因为你要有负责人嘛， 这种负责人级别的，你肯定是招不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就是大家在这聊的时候，为什么要带着客户去落地做带教这个事儿？是因为
先理解一下带教，就是你的业务模式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给客户提供解决的方案，咨询加解决方案加落地。
嗯、对，咨询的话有一种非常传统的咨询模式，就是我给你提供方案，比如说写一个 Word 文档，或者是写一套 PPT， 我直接卖 PPT 给你，对吧？还有一种是叫代运营，就是你只需要出钱，所有的东西我都帮你干了，人我招，然后什么东西我来干，然后代教是介于这两个中间的，我给你提供方案，然后加整个业务模式到底应该怎么做，然后到具体每个环节落地的策略，包括你的团队到底应该怎么去搭，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怎么去考核，然后到具体落地层面你开始去干这个事儿，干肯定是自己团队去干的，我教的对象就是你的团队嘛，所以干落地执行的这个动手的这个事儿是公司或者是品牌自己去干的，但是我相当于是作为一个教练会看 OK 你今天做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数据怎么样，你的目标一开始是什么样的，然后是超预期还是没达预期，达预期的没达预期的话原因可能是哪里，是不是选品有问题，活动主题有问题，还是种种各方面有什么问题，找一下原因，然后去做复盘迭代优化，一步步帮他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正轨，基本就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从零到一的整个 MVP 搭建我们就帮客户完成，然后我们就撤了。对，
你服务周期
三到六个月，
就三个月起嘛。
对，他就学会了，然后甚至我都不要求说你现在公司里一定有懂这方面的人，或者说你有人，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说
现招人。
对，现招人，招什么，招应届毕业生，零到三年之内的嘎嘎好使。
你怎么招人呢？
我们招人的话就是要么去，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要从零到一去做的话，大家不要想把它想得太复杂，你的初始团队其实多的话豪华一点五个人就够了，然后简配一点三个人，一个人负责前端的引流，一个人负责用户运营，一个人负责商城就可以了，这个事儿就完全可以干起来。
然后最小团队。
对对，然后那其实核心我就是确定这三个人是谁嘛，或者你内部的负责人是谁。为什么我会让客户去招这个应届毕业生呢？首先因为我们的介入是让他这个整个方法的欠缺这块其实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那我更看重的是什么？我代教，我三个月六个月我要把这套模式和这个能力赋能给你，我更看重什么？第一，我看重你的团队的学习能力；第二，我看重你的执行力。这两个是最核心的。
哎，我问个蔫坏蔫坏的问题啊、
嗯，
如果是比较成熟，比如说五到八年、
嗯、
啊，或者是五到十年、
嗯，
就是不是应届毕业生的话、
嗯，
他可能自己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你报交、
嗯？这个我倒是不是特别关心。那我考虑的点是你五到八年了，你还没干上负责人，或者是你现在还在干这个事儿，我会怀疑你的学习能力有问题。对。所以我宁可自己去招一些应届毕业生，而且应届毕业生我肯定不会担心他的这个冲劲和闯劲的问题，他的执行力和配合度的问题。那我剩下的我其实只需要评估这个人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成长的动机和学习能力到底怎么样。啊，比如说你平时喜不喜欢看书啊，会不会报一些课去学习啊，或者说你身边有哪些人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非常就是让你吃一堑长一智的那种经历，你从这里面学到了什么，就聊这些东西。这个人到底我有一个最最最最最那个最直观的去判断这个人他学习能力到底 O 不 OK 的一个绝招啊，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就是我面试的时候我会给他推荐一本书，然后我告诉你三天之内看完给我写一个读后感啊，如果你能完成的话这个人绝对很牛逼，这个人如果完不成的话那
很正常，
你可以再看看，对他很正常，你
可以再看，很正常，我们发现面试发过去的作业不写的概率很高，
对 对, 对，是这样，但是只要这个人写了他绝对你挖到宝了。
嗯，对，我为什么我停下来思考了一下，因为我在想以前 HR 会布置那种作业，
对
对，或者布置那种方案，
我就是那个每次面试作业我都会认真去写的那个傻逼。
恭喜你。对，靠着那个牢靠的基本功走到了这里。
确实会写，我真是确实会写，每一个作业我都会认真去写。
嗯
嗯，因为我觉得也是，其实也是一个锻炼机会。但现在很多人不写，我也理解，就是他会觉得你在偏方案或干啥，对，也理解。
那我们从小朋友的角度吧，毕业零到三年的小朋友，我为啥要去干私域运营？你看到的这中间的机会是什么？就是大家也知道嘛，今年很难找工作，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们以前都忽悠过一群人，让他去报新媒体运营了，
对，
能成功的人也是偏少数嘛。
对，还是看自己，其实。
对，
说实话，还是看自己。
嗯，哎。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啊，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拆吧。你觉得过去你们馒头商学院教的那些新媒体运营里谁是佼佼者，谁是跑出来的人，对吧？一套训练营的课程到底交付的是谁，谁拿到这一套是最好用的，或者能做运营的人的特点吧、
嗯、
我问了很多，但本质问的就只是一个问题。嗯，
我觉得看你个人和平台两方面都要看。平台是什么？平台就是能真正它是你能够拿到结果的一个土壤。比如说如果我离开馒头之后，我去的不是阿福，我去的是别的公司的从零到一，有可能也不会有这么辉煌的履历。第二个是夏正是一个值得追随的 leader。第三个更重要的是阿福有基本盘，他跟很多传统很多我们见到的纯零到一的业务不一样。这个事儿黄了，我也相信我在这里面还能干别的事儿，而不像很多公司从零到一业务黄了之后团队没了。对。然后那我们之前卖新媒体课也是一样，就是你学了这个课，你回去你的这个平台能让你发挥的这个公众号也很关键。比如说有的人的公众号他就是100万粉丝，你的只有1万粉丝，你说谁写出10万加的概率更高？那肯定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概率更高，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同样都是100万粉丝的大号的这个小编都学完这个课，他就一定都能写出10万加？也不是。那就看你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学。像知识付费以前，现在你们的课完课率多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蛮城相院之前的课程的完课率基本就 30%。 1000块钱的一个课，1000个人报名，就300个人听完了。剩下的700人都没听完。没听完的话，对吧，你动机不够，学习能力不强，执行力也不强。所以你拿不到结果是应该的。闭环了嘛，跟刚刚说的其实一样的。
对，我们继续来捋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新媒体运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在问你私域运营的问题，你认为今天私域运营和新媒体运营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我录这个播客，其实我想说心里话，为什么请小伟来，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拿到结果的私域操盘手，我希望用一个成功案例告诉我的用户，你或许今天不是，但你未来可以成为他，有机会成为他。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看了所有的机会，我觉得私域运营今年的机会大，对他成功概率高，所以我不断的在讲这件事儿，不断的在给我的用户去传递这样的价值观。我觉得你们如果找不着工作，就先搞私域吧。那你觉得私域运营的机会在哪里？为什么今天我还要成为一个私域运营？
首先我说，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私域运营。像其实你作为，比如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应届生，现在的应届毕业生，你能选的方向也不仅仅是私域，抖音也可以，主播也可以，然后包括甚至有一些人他会自己去拍短视频，对吧？做账号都 OK。但是这些所有的选择里面，私域的运营门槛是最低的。就跟很多人之前为什么愿意去做新媒体运营是一样的。你只要会写字儿，你就能干新媒体运营这个事儿。干的好不好是另一码事儿。对吧？这是门槛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下。
门槛低是好事吗？
门槛低双刃剑嘛。是好事，就是你获得这个岗位和机会的这个门槛相对来说更难。比如说你如果没做过直播的话，你说你去面主播大概率是被 pass 掉的，对吧？然后所以私域的话，但是谁没有个微信号呢，对吧？不就是比如说最简单一点的，在群里跟用户聊聊天，发发朋友圈嘛。我自己的号我也每天发，对吧？那多多少至少你对微信这个工具是熟悉的吧，所以门槛很低。对，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不好的点。它的双刃剑在哪？不好的点就是竞争压力确实大，很大，因为能干这个事儿的人太多了，相当于大家都在抢这碗饭吃，那谁能跑得出来，就看你自己的，要么看你自己的底子，要么看机会平台，或者能不能遇到一个好的人带你一把。对。然后回到你刚刚第二个问题，就是私域现在它的私域运营这个岗位和方向，它的机会点在哪里？我认为它的机会点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要看周期，看业务周期。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其实很难让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说下一波像之前过去十年那么轰动的移动互联网的增长的红利到底在哪里，对吧？现在很少有人能够非常明确的，或者说相对明确的指出一个方向。可能比如说前两年有人搞元宇宙，现在时机明显不成熟，然后现在有人在搞那个 AIGC 或者 AI 相关的，那其实相对来说也不成熟，对吧？所以那现在的这个未来的机会在哪儿是不明确的。那就当下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叫什么叫存量的这个竞争的环境来看的话，抖音和私域肯定是不二的选择，基本现在是各个公司的标配，不管你是传统的还是电商企业都是标配。尤其是再加上我前面说的大的背景，你光走抖音大概率是不赚钱的，所以你说私域的机会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兜底。很多人现在对私域的预期和这个认知就是兜底，就是这个事儿呢，我指望着它把规模做很大吗？不 OK。 所以很多人会说私域是什么第二增长曲线，我从来不认为它是第二增长曲线，它担不起所谓的第二增长曲线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地位。
但是它是你的基本盘。
对，它是个基本盘，你把它当做一个基本盘，然后能让你赚钱，能够让你持续 稳定的在未来3到5年一直赚钱的基本盘，就是它。
嗯，
抖音不行，
因为它没有新的，就说白了，虽然你昨天在杭州在讲公转私啊，
对，
但是本质私域它是因为没有平台、没有算法，它其实是不会天然的有新的流量进来。
对，
对，它是因为没有新的流量，所以它做不了第二曲线。
是的，嗯，是的，是的。就是如果你是通过很强的内容杠杆或者投放杠杆来的，它是可以当第二曲线的。比如说阿夫的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但是这个门槛太高了。99.9%的企业我觉得是不适合的，所以
是没这个预算，
对，只能老老实实做公转私，要么线下导私域，要么线上导私域。
嗯嗯，其实我也很震惊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昨天小伟在杭州讲公转私讲了一天，我也震惊了，我想公转私可以讲一天。哦，你一说从线下到线上，从线上到线，
我昨天只讲了线上，就电商品牌，抖音、淘宝、天猫，然后拼多多、京东这些品牌，然后他要做私域的第一道门槛公转私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他真的是零到一，真的是零到一。那零到一如果我今天成为了一名私域运营，我大概率会干哪些事情呢？由此来反向训练我手里有哪些活，反向告诉 leader 们你招的人他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嗯，
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同样一群小朋友在我手下，可能我并不知道谁此时在这个当下最适合干私域运营。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体系或完善的私域团队，这个肯定是跟这个团队的架构和人员配置有关。首先用我的这个三段论的理论来说啊，就是你要做好私域就三个模块，第一引流，对吧，流量要进来，第二个是承接，进来之后接得住，第三个就是转化，怎么去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变现。那你的组织架构大概率也是分这三个板块，第一个是引流模块，比如说如果是电商的公转私啊，包括短信，然后 AI 电话这些，包括抖音的这个账号的私信啊，粉丝群，谁来负责运营把流量导到私域来，对吧？
这不很重要吗？我感觉
很重要。
我感觉啊，可能因为我们是 IP， 我们觉得公转私这一块好像我不怎么敏感。
就是你们为什么会对公转私这个事情，或者是私域引流这个事儿没有特别强的痛点和认知？因为第一，你们是 IP， 你们是 IP， 用户是因为喜欢你们的内容认可你，然后想跟你链接他才来的，这是他的动机和目的，所以你不会有这个引流方面的这个顾虑。第二是你规模太小了。啊，我宠物的客户一个月在天猫上50万订单，50万的订单，你一个月加粉率20%和30%，对吧？一个是10万，一个是15万，差5万人，你10%和5%又差5万人。
嗯，哦，这个挺牛的，
差别在这儿。
对，就是你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个的转化率，从15%到20%嘛。
哦，我们做的基本没有低于20%的。
嗯，牛的，牛的。嗯，
昨天讲的也是这个。
嗯，对，你大概给我们透露一下吧，公转私你们的技巧。
公转私呢，就电商品牌公转私的话，其实核心几个方式，第一是肯定是包卡，第二个是短信和 AI 电话，第三个再就是七七八八的，比如说抖音和天猫的粉丝群，然后抖音的私信评论区啊，有一些蓝 V 的号他也会做，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叫啥来着，阿里旺旺，就客服消息那种。除了包括卡，包括就是我分开说啊，短信和电话现在是越来越受限的，因为电商平台都在做信息加密，信息加密就是导不出来。所谓的市面上有人告诉你说我能够去解密啊，或者说是帮你去导出的，基本都是扯淡啊。它要么是不稳定，要么就是小批量啊，今天行来几个，明天不行就没了，很不稳定。然后所以手机号就是 AI 和电话 AI 电话和短信这个事儿，它的场景是越来越受限的。所以我昨天其实讲的重点是什么，说你手上已经有了能发短信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用户，那你可以去做，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去导其实肯定来不及了。然后其他的像什么所谓的主页留微信啊，然后评论区啊，抖音粉丝群，天猫的阿里旺旺，这些平台肯定是不让你干的。
对，
你现在之所以能干，第一要么你规模小，平台根本不鸟你，第二是没人投诉你，如果有人投诉的话平台绝对封你号。
嗯，
这也是很多抖音的这个 IP 他做私域做不好的原因，因为它引流这块它就有点自我受限，对，它所有的营收都依赖于这个抖音账号，这个号封3天，它公司就少赚3天的钱，它没办法承担这个后果。然后，所以最最最安全、最合理合法的一个方式就是包括卡。那包括卡现在整个公转电商品牌公转私，它的这个平均的行业平均的加粉率大概是5到8个点，就是100个人有5到8个人会加进来。我们帮客户干的是20%、30%。这个差异就在这里。你一个月卖10万单，你5%到8%就只能加5000到8000人，你加20%就是2万人。 我先说这个事儿，就是去找那个渠道合作，对一个业务的增长有多大的价值。方太去年大概整体营收是166亿，它是整个中国国内品牌高端厨电的第一，第二是那个老板电器，大概80个亿。对，然后它这166个亿里面，大概有36%是从家装渠道来的。什么叫家装渠道？就是装修公司，然后装修设计公司，或者是一些设计工作室什么的。因为你的新房子装修或者老房子翻新，你大概率不是老房翻新可能还好一点，新房装修你肯定不是说我专门找一个人来装，我看一下厨房怎么弄，它肯定是全屋设计。全屋在设计的过程中，这个地方要干什么，那个地方要干什么，它都已经考虑好了。那 OK， 那你就要看我要干这个事儿的话，我有哪些品牌或者产品可以选。然后厨房这个场景下，他就把这个家装渠道给啃下来了，然后大概率就全推方太的产品。这个渠道现在的占比已经占他们总营收36%了，应该是这个行业内最高的，所以它的整个的营收也是最大的，这个很正常。嗯，
换句话说啊，我觉得这也很像我们股东群前两天讨论的需求。对，你要看别人的需求是啥，就说白了，一群有钱人为什么要把钱放出去，他肯定有一个很刚的需求，那你用这个刚的需求怎么捋这个线索，然后把这群人聚到一起，怎么打入他们内部，我觉得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打入有钱人的内部，然后挖掘他们的需求，然后再重新设计自己的产品，我相信你的能力肯定是强的。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线啊，一个问题发散太多。回到主线啊，我们刚才其实讲到了从 C 端的视角，对于一个0到3年的毕业生来说，他为什么要选择思域。接下来我就想说一说，有你这个个体案例嘛，你觉得如果今年一个应届毕业生想要 copy 你的路径，中间比较重要的还有什么？他也想成为一个私域操盘手，而且想未来自己创业，对于他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
这个过程其实怎么说呢，之前不是有一个很鸡汤的一个案例嘛，叫什么有一种竹子，对吧，前3-5年基本就是长个10几20公分，然后呢过了3年之后蹭的一下就长到10几米高，但其实因为他前面3-5年一直在扎根。这个读书我自己来讲啊，我读书的这一段时间和经历，我也不知道读那些书干啥，或者说是能不能用得上，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马后炮的视角来看，他其实是给你扎根的这么一个过程。学习本身其实是反人性的，那你到底愿不愿意为了实现你的那个目标而去克制这个人性，我觉得这个是很考验人的。就是我在20年我准备从阿福离职的时候，我已经在系统的梳理我的方法论了，就是思域，那会儿只讲思域啊，做思域的方法论，我做了一个课。然后我那会儿还没有提离职呢，我准备离职的时候，我请了年假，然后回了一趟家。然后呢在回去的路上，我刘思义那会儿他在干啥，是20年下半年他在找丰年讲这个做什么，就是公开课，找丰年讲抖音的公开课，然后找林晨讲小红书的公开课。因为那会儿就是所谓的新消费的这个冷水，我觉得还没有现在这么冷，对吧，很多公司还觉得活得很滋润，然后还有钱去做做小红书种草啊，做做这个抖音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思域那会儿也很火。然后呢那个课他最开始是他自己想讲，因为群享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私域嘛。然后当我跟他说，我说我也在做一个课，我把课纲发给他的时候，他说好，这个事你来干。他不干了，他说我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更有代表性。我说好。然后
你现在记得那个课纲是什么吗？
大概记得，就是3天的直播课，然后每天是2个小时，相当于一共6个小时。我第一天其实讲的是偏宏观的层面，就是因为那会儿就是属于私域的一个懵懂期，很多人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是私域都不知道，然后就做了大量的这个概念上的一些科普和讲解，包括一些业务体系啊模式的划分，然后重点讲了一些概念，就是那个大概什么是私域。第二天开始讲怎么做的，其实主要就是以阿福为，因为我也没有别的案例，我只能讲阿福。然后我们阿福从零到一是怎么干的，比如投放刚刚给大家讲的那些我们是怎么做的，然后第二个阶段这个护肤训练是怎么做的啊，然后到第三天其实讲的是团队的搭建和一些这个绩效考核，然后包括那个视频号直播，不是视频号直播，就是那个私域直播，对 iQOO 直播的时候也给他讲了，然后讲了这么一个课，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算是出道了。对，然后那一天我记得、
哎、你能不能倒退回去给我讲一讲，因为我也经常发现大家并不重视这样的机会，就让我讲个课我就去呗，但那个讲个课在今天
我觉得很关键，就是你如果是想要比如卖知识付费的产品，你是一个小的 IP 或者咨询顾问，然后你要去接一些项目的咨询的话，你想刚刚那个同学你在考虑获客的问题，对吧，我们也要考虑获客的问题，我的客户从哪里来，行业内其实很多那个也有很多优秀的前辈，他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像华一华这种就不用说了啊。那还有一种就是我现在在做的比较多的，就到处去讲课。我做线上课，包括我昨天为什么做那个培训，我发现我过去三年跟我正式签约的客户里面有 90% 是我的学员。所以我一定要做培训这个事。对，先对你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之后，他才会愿意跟你有更深度的。要不然我直接上来跟你，比如方太那个项目100多万，我跟人要100多万不可能。方太这个客户他跟我链接了两年，他最开始也是派俩人来上我的课，然后回去慢慢的推动我去跟他们的总监见面，跟他们的 VP 见面，到最后把这个事情捅到他们董事长毛中群那里，然后去年才开始落地做这个事儿。对，很多都是学员，所以我获客的方式就是去讲课。第二种就是老客户的转介绍，我之前的客户，然后他可能身边有朋友，或者他又换行业换工作了，又有这个需求，他会来找我。我主要是这种。然后咨询顾问和这个你卖课的这种 IP 啊，大家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可能是题外话，就是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放下你的身段。该端的时候就得端着。我从来没有主动的去开拓过任何一个客户渠道。比如你今天找我说有个什么需求 ，OK， 约个什么时间聊。后来你没找我，我不会再去搭理你。你不找我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所有的客户都不是我自己主动开拓的，全都是他们来找我的。对。
既然刚才提到了方太这个案例，就跟我梳理一下吧。因为我说实话啊，咱自己人讲点真话，我发现我们星球里的用户在交付的时候其实会遇到问题。大家不知道一个大客户你要怎么服务他，我有时候蹲在群里默默看，我就说哇，这个交付如果做成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口碑一定会炸。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人的一生，在我看来啊，做 IP 是这样的，你整个大 IP 是由几支作品构成的，你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就是由几件重要的事情构成的，对吧？ showcase 构成的。他到今天讲课不就在讲那几个，对吧？职业生涯中的重点案例吗？但如果今天你是个咨询师，你是个乙方，我告诉你就那几个客户，你拿下就是拿下了，你拿不下，你的口碑在这个过程当中坏了，那可能你以后的交付都会很困难，因为这个圈子非常小。对，我就无数次听别人跟我吐槽说谁谁交付巨差，我只能默默心里点头，好好好，知道知道。对，
交付的话，我先说一下方太这个项目的背景吧。他们是21年，我21年跟刘思义不是开线下的那个两天的课嘛，他们是第一期的学员。然后他是，我没记错的话是 Toby 拉的群，然后他说他们要做私域，然后那个人呢是先去杭州约我吃了个饭，然后就大概给我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情况是他们想给他们的经销商去赋能，因为方太有很多经销商，然后呢要给他们的经销商去赋能，然后把这个一些老客户的资源包括新客的销转这个转化率给提上去。然后那我就跟他梳理嘛，我说你们现在这个流量来源一般有哪些，他说最大的流量来源肯定还是品牌市场的投放，他们砸很多钱广告嘛，代言啥的，来的是一个线索的流量。第二个是他们每个经销商基本都有自己的公众号，七七八八的可能有100多个方太的公众号，这些流量可以用起来。第三个是他们的 CDP 中台里面，就是方太已经到今年27年了嘛，然后有大概几千万的这个用户的购买的用户的信息和数据，老客数据嘛，这个也可以用起来。OK， 那我明确了他的这个流量来源，然后我就问了，我说那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啥？他说其实新客销转和老客复购呢，这两个对他们来说更迫切的其实老客复购。因为新客销转他们这个具体转化率我先不跟你们说啊，因为有一些保密的问题。10% 以上，就是一个顾客要买抽油烟机或者是洗碗机啊什么的，到了方太的门店，到最后承担，他的转化周期比较长，3到6个月，最终转化的转化率是10%以上。对，他觉得还可以，其实不说是这个行业内最牛逼的，但是已经是跑赢大盘了。
客单大概是多少？
1万块钱。嗯，客单1万块钱。然后最让他们头疼是老客复购，他们试过很多的方式，最后发现都不行，然后也没有很好的思绪。然后呢，他们 VP 不知道在哪听说了私域这个词儿，在那个节骨点听说了私域这个词儿，就觉得私域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看起来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东西，但具体怎么干没有任何概念，也不懂。就说那个说想聊一下，我说行，我说那正好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那个课第一期是5月份开的，五一之后，我说五月份我们俩是五一之前连的聊的，4月份在杭州吃的饭，然后我说五月份有个课你先报一下，那个你派一下派，我当时想让他叫他老板来，他说他老板肯定来不了 ，VP 不可能来上这种课，对吧？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其实还没到那个战略的层面嘛，说那行，那你看看能托谁来吧，来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行，然后他来两个人，上完课之后呢，大概6月份。跟我约了个时间，说他们基于他们课上学到的东西，然后自己内部也做了一系列的沟通，然后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判断， 说想约我去帮他们去看一下。然后那会儿我正好又在杭州出差，我就去了，他们总部在余姚，就慈溪嘛，很近，然后就去了。去了这次是跟他 VP 见的面，他们 VP 就是品牌部的 VP， 姓孙，我忘了叫孙什么，孙总。然后见面就是开会，然后他们的那个分管这一块的总监，然后包括客服体验部的老大都在，然后下面那些就是去上课的人也都在。然后他先跟我说了，他说那个他们就是想明白了，一定要借助思域来做这个事儿。
你当时觉得思域是解决他们老客复购的？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思域是一个载体，但是它不是答案。他们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老客复购，对吧？我卖抽油烟机，卖这个烟灶，你买完之后5到10年可能没有复购，那怎么办呢？对吧？我现在核心是解决你家庭厨房的场景，那你是不是有客厅？你家里是不是有阳台？是不是有卧室？有厕所？是不是都有相关的这个智能类的或者家居类产品的解决的需求？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扫地机器人我们也能干，对吧？天可和科沃斯卖那么火，石头卖那么火，我们也能干。那用户因为用了我们的这个抽油烟机，对我这个品牌有了很强的信任，对吧？因为这种耐销品都是重决策型的，对吧？有建立一个信任不容易。然后他就说，那我如果我也卖扫地机的话，用户也会买我的。
谁会买方太的扫地机？
但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用户会买嘛，因为都是贴的方太的 logo 嘛。而且我问他了，我说你们干这个事儿的话，你大概率可能不是自己建厂去干，你顶多贴牌。他说对。我说你贴牌的话，你的价格你是比科沃斯和石头高还是便宜呢？我说大概率不会比它低，顶多持平，因为方太他觉得是一个高端品牌嘛，你不可能卖得很便宜。我说那好，我现在有3500块钱，我要买一个扫地机，石头、科沃斯和方太，你告诉我我选哪个？我肯定不会考虑方太，对吧？然后包括彩电、洗衣机都一样的，空调，我说我现在要买空调，便宜点我买个格力啊，不是买格力，买那个美的，对吧？稍微中端一点我买个格力，然后贵一点我买个大金什么的 ，OK 啊。然后你告诉我，你如果做空调，你要卖多少钱？肯定不会低于3000，那我为什么不买格力呢？就是我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抛给他之后，他们就沉默了，他们就发现自己这2个月白忙活了，然后好像陷入到了一个思维的误区，然后就说，那这个事儿怎么干？我说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干，但是可以给点时间，我说我回去调研一下，我了解一下，因为我对他们那个行业也不了解。然后后来我回了北京之后呢，我去他们3种门店，一种是旗舰店，就他们自己那种非常大的旗舰店去走访调研，然后第二是去他们卖场店，卖场店就是比如居然之家，然后那个像什么苏宁易购，还有国美里面都有方太的那种店，那他们叫卖场店。第三个是他们的社区店，就是夫妻老婆店，现在他们开的最多的其实夫妻老婆店。我去调研了之后，我刚为什么问那个同学那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就是我最后帮他们做出这个解决方案的很核心的一个抓手。我调研了很多东西，比如你的用户是谁，场景是什么，然后呢这个他们看的时候，我包括我自己走了很多店去了解这个参观的动线，甚至老板的华帝的西门子的很多竞品的我都去了解过，其实大差不差，因为大家都是互相抄的。然后所以后来我就问他们那个店长，那个店长在方太待了17年，我说那我看了一圈，我说你们的产品首先外观都差不多，什么金属面板什么挥手开关什么的都有，对吧？然后价格也差不多，都是万把块钱，然后这个牌子也都挺响的。我说那你们有没有了解过说用户最终选了方太没选老板，没选西门子，没选华帝的原因到底是啥？然后那个店长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他觉得是服务，他说他认为方太的服务比行业内的其他同行做的要好。这个你们
售前售后，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整体的服务做的都比其同行要，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确实去，算了，我去哪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店都开在一起。我确实去了隔壁的一个竞品的品牌，对比了一下，售前我觉得倒还好，但是我要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会发生在方太身上，是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隔壁的那个品牌的店的店员跟一个顾客吵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让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的交付和接待其实是非常不专业。啊，然后呢，所以店长跟我说他们的服务好，我是信的，我信了，我先信了。然后我说那服务对吧，售前的服务对吧，就是到店之后的引导和接待，然后到走了之后可能加个微信或者电话继续联系，你有什么问题对吧，就是所谓的客服这个环节。然后售中啊，到最后谈单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有没有折扣啊，或者我在哪里买了可能贵了，你能不能给我处理一下怎么样。然后售后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时间啊，然后师傅上门去安装的标准是啥，带不带鞋套，然后呢最后要不要帮你打扫，然后呢这个质保期什么，像宁峰他们的床垫90天试睡对吧， 100天试睡啊，
在我们渠道是100天试睡啊。
我之前跟你说过，方太的抽油烟机和他家的产品也是90天试用，他就有这个自信。我给你安上去了，对吧？派一个师傅花了大半天时间量尺寸，最后给你安上去了。你用了3个月，你告诉我不想要了，没关系，我来给你拆走，钱退给你，90天试用。但是事实上，其实几乎不会有退费的，这就是他服务和产品的自信。然后他给我讲了一系列他们售后端的这个服务之后，我就突然灵光一闪。我觉得做咨询也是有点天赋在，需要有点天赋在里面的。突然灵光一闪，我说如果大部分用户都是因为服务选择了你的话，包括他的老客复购，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服务做得好，所以他才会愿意去推荐。我说那如果都是因为服务来选了你的话，那我们老客的复购能不能从服务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大概的方向。所以后来我在想说，那从服务入手我可以怎么做呢？你看抽油烟机也好，烟灶也好，大家的认知都是什么？我现在买的，我未来3到5年甚至10年大概率它不会坏，以他们的品质来讲，它大概率不会坏，不会坏就意味着没有复购。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如果不坏的话，它一定没有复购吗？我其实类比其他行业举的例子，比如说你开的车多长时间会换，你会开到报废吗？不会，可能快的5年6年就坏了，然后慢的可能8年10年也会换，对吧？然后电脑手机，对吧？3-5年可能2-3年还有人1年一换，对吧？我说耐久品它也是有一个要换的这么一个周期的，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用到一按开关已经没反应了你才要去换，对吧？所以我当时我不确定我这个判断是不是对的，所以我又去找他们那个店长去求证。我说你们这个行业啊，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就是大家建议这个东西到底多长时间换一换？他说8年。我说8年建议这个东西换一下，对吧？他说对。我说那我就有谱了。所以我找到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就是通过售后去撬动这些老客怎么去复购呢？我撬动的不是当下下单的这些老客户，我撬动的是8年之前下单的老客户。
8年了，8年
之前下单的老客户，对吧？你该换了。但是在落地执行的过程中，发现遇到了一个 bug。方太他们自己导购也跟我说过，他说这个事儿他们之前尝试过不好使。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因为用户你什么用户谁住哪里在哪个店哪个时间买了一台什么型号的产品，他们的系统都能拉得出来。他说我们的那个不止一个城市的这个门店的导购给顾客打电话就说了，说那个你这个东西用的时间挺长了，对吧？我现在店里在搞什么活动，你们要不要看一看换一换？
电销的逻辑，
对，说用户不感冒。我说场景不对，我说我们要用服务去撬动它，对吧？你不是说用户大部分都是因为服务选择你的吗？你的用户转介绍和推荐也是因为服务来推荐的，那我们就用服务来撬动它。服务是你们有别于所谓的友商最大的一个杀手锏。然后后来就在研究说服务怎么做，我发现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洞察是什么，就是我说八年换新的这个逻辑其实应用到很多耐消品的上面，比如说电动牙刷都是一样的。电动牙刷不是医生建议什么2-3个月换一次那个牙刷和牙刷头吗？啊，然后他这个是8年建议换一次这个抽油烟机。好，用户的逻辑是啥？用户的逻辑是我都用了15年了他还没坏，我为什么要换，对吧？但是你不换的话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安全隐患。而且每年，我不知道你们看这方面新闻多不多哈，每年至少我能看到2起因为这个家里的燃气泄漏或者说管道泄漏导或者是器件老化导致的厨房爆炸的事故，每年至少我能看到2起。我说这个事儿呢，你从大面上来讲其实不多啊，中国那么多家庭一年炸个2个无所谓，但是你摊到每一个个体身上你是不敢赌的，摊到你身上这可能就是一个0和1的问题，要么就直接没了，但是不没的话你至少有点损失。我说这个事儿是没有人敢赌，就跟买保险是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是有个很大的机会在里面，就是用户他不换他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但是呢你又建议他必须要换，所以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说服他接受我确实应该换了，这就是机会。然后我们想了一个什么点呢，就是给他做检修。用了8年及以前的顾客，我给你上门做检修，免费检修。他们能做这个事儿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有售后团队，售后的师傅。我说你售后的师傅，对吧？1个月5-6千的块钱，他肯定不是每天每个人都在外面频繁的去跑，总有闲的时候。我说闲的时候你让他干嘛呢，对吧？所以我说他们之前的售后逻辑是什么？400电话嘛，哪个地方坏了要报修，然后打个电话过来，然后导购或者客服给一通操作转到了某个师傅那，师傅再联系你，被动接单。我说我们现在主动出击，主动出击是什么？就主动上门给你做这个厨房的燃气的泄漏的检测，水质的检测，然后管道和器件老化的检测，不要钱。这个逻辑讲到这里其实相对来说我自己感觉已经顺了。然后他们自己他们总裁跟他们那个总监也 碰了一下，就觉得好像听起来是可以实践的，对，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我们去年落地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落的。最后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跟我们把车送到 4S 店保养去一样，你跟你的这个 4S 店的售后和这个或者你在 APP 上直接去提交这个预约订单嘛，然后你保养完了之后，其实他会给你推一个养修单，对吧？你要签字的，你签字了交钱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完全 copy 的这个逻辑，就是售后我能拿到八年前的任何一个人的这个消费的信息，然后我就去卡八年前的，八年之后通通不联系，八年之后再说。然后八年之前的，我让我的这个售后的师傅给你打电话，我说我们是这个方太的，我们用这个 AI 电话啊，什么什么什么师傅，然后呢，看你们这个东西用了八年了，对吧？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然后呢，安全隐患其实挺重的，我可以给你免费上门做检修，你要不要？要的话，你加一下我企业微信，就这么一个逻辑。加了微信之后呢，会有一个小程序给你推这个预约的时间，预约了之后，然后哪个门店离你最近，然后什么师傅什么时间上门，写的清清楚楚，全都是可视化，全都是可视化。他们有个小程序叫方太 5S 小程序，你们可以搜一下方太 5S。现在进去首页有一个服务叫厨房检测，就这个产品今年新上。然后做完了之后呢，就三种情况。第一，你用了八年或者十年的这个东西，确实我的产品太牛逼了，就是没有问题，那 OK 你接着用啊，我叮嘱一下有哪些日常的使用的保养事项，对吧？或者每半年你打电话让我去给你检查一次啊。第二个是有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管道老化了变硬了，对吧？我给你换一个，或者哪个螺丝松了我给你紧一紧啊，也没有问题。第三种啊，就是我们的目标用户，我发现你家的这个，比如因为厨房这个场景，大家想想油污非常严重，对吧？发现这个这个电机啊，或者说是整个这个抽烟机里面确实已经脏的实在是不行了，洗也不好洗，然后怎么着也不好使，那 OK 建议你换一下，全都是可视化的啊，全都可视化的。然后你要去确认，如果比如说如果没问题你签字 OK 这次检修就完成了，如果我建议你换啊，你要换的话，我直接给你推一个换新的礼包，减800块钱，满一万减800块钱。第二个，如果你不换呢 ,OK, 你签个字免责条款。我给你检修完了，如果将来因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提到了提醒的义务了。啊，这是我当时的设想，他们现在具体是不是这么干的可能多少有些差，有些出入啊。但是刚刚说那个小程序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那个厨房检测的入口跟我当时预想的完全一样，全都可视化。然后我们去年在武汉、北京和上海这三个城市做试点，在武汉发了20000条短信，就是发这个短信，然后呢感兴趣的人加企业微信，加了大概300个人，这300个人里面有150个人换新了，客单价12000，武汉。然后把这个案例拿到上海分公司去给他们讲的时候，上海的人不信，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公司很有意思，北京和上海两个大区是最强的两个点，然后互相看不上，又同时看不上全国所有其他地方。然后当我们跟他说，我说我们在武汉已经这个短信的添加率做到 2%， 然后这个换新率做到 50% 的时候，他不信，他说武汉怎么可能做到这个数据嘛？然后最后数据100，傻眼了，说你们怎么干的？然后赶快把这套方式交给我。所以武汉推完了之后推上海，上海推完了推北京。为什么推这几个大的城市？因为很多像三四线城市，现在它的整个的这个很大的一个业务来源还是增量，买新房的装修，这叫新装。然后呢，我们刚刚这个解决方案，其实老客复购，你想想是换新的场景，所以它一定是老小区，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老小区最多，啊，所以先拿三个大城市试点，然后武汉跑完了跑上海，上海跑完了跑北京，我帮他跑完了 MVP 之后，就是我们是去年年底帮他做的结项，那时候这个小程序，我刚说那个小程序是还没有这个功能的，然后今年年初，他们开始往全国去推的时候，把这个小程序上了。最开始是花钱的，最开始是要99块钱，你要花99块钱，然后师傅给你检修，然后现在是已经完全免费了，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对，
已经看到回报了，就会完全免费了，因为本质嘛，就是一种拉新的逻辑，复购的逻辑嘛。对，最后的战绩是多少？北上广，
它放量之后肯定是没有50%那么高的这个复购率了。我看了他们的那个放量之后的案例，他们是按期来的，就是。他们这个东西叫什么？他们叫方太厨房安心计划，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他们最新的数据是9月份搞的第三季，一场直播留了80000个预约的线索单，80000条。如果只有10%的转化的话，这都是800单，就像一场直播至少800万。
嗯，一场直播800万，好。
而且那些预约了的当下没有转化的，你后面仍然可以去转化它。
嗯，
对。
你们现在的那个企业微信沉了多少用这套方法？因为你还要，你不只要算它的销售额，你还要算一层企业微信的流程。
他们不会考虑导购的企业微信里加了多少人，因为导购的那个他们的流量是这样的。你看，按照我刚刚说这个逻辑，它的流量大概率不是你这个店里每天频繁到店的顾客，因为你频繁到店都是新顾客，都是在它的 CDP 中台里已经买过的老顾客，然后之前已经验证过，用导购直接去跟顾客聊，顾客是不买单的。所以他的导购都是被动的接受线索的分配。为什么要有一个小程序预约？预约就是基于 LBS 逻辑，你离哪个店最近，然后这个店的店长是谁，然后他给你分配这个相应的师傅去上门。所以导购只是一个，所以为什么我说他们做这个事儿，他们认为可能企业微信是一个答案，对，但是我认为只是一个载体，就是在这里。
理解，我觉得中间比较牛的是让师傅去撬动它。
对，这个也是。
对，这个中间的信任点，这个是非常牛的。对，
其实核心还是提供解决方案。
嗯，对，
一个能让用户信服的解决方案，这个很关键。同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导购和销售去给他说，他就不信。
嗯，
但是一个很权威的售后的人跟他说，他就信了。
嗯，以及我还注意到啊，小伟这个案例当中比较可借鉴的，我觉得是前期的调研。
对，
很多时候你的解决方案，你给客户的解决方案之所以是偏的，对，或者你没有理解他真正的卖点，是你的信息量不够。你的信源不够。
对，
你看你去了三种类型的店嘛，
对，
然后去问到那个17年的，
对，店长最后救了我一命。我现在还加了那个店长的微信，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啥的。
对，什么叫听见一线炮火的声音嘛，对不对？真实的用户问题一定是在真实跟消费者打交道的那个人手上的，你从他嘴里才能套出来真话，这是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点。第三个，我是想再聊聊服务。我想分享一个案例，就前段时间嘛，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常戴眼镜的人，但是我的散光的度数是高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呢，因为我的眼镜放在包里，给压得有点坏了，而且有点脏。然后那个眼镜是我在我公司对面的普仪买的，我以为是在我公司对面的普仪买的，所以那天我就戴着眼镜去普仪，我说你帮我重新的看看，我是要换镜架，还是要清洗，还是要怎么样？然后
就是给我个专业解决方案嘛。
对
对
对，我就戴着我的眼镜去了，就真的做的还挺脏的，因为老出差嘛，放在包里我不常用。然后呢，他非常小心翼翼的帮我打开，然后调螺丝，因为那个镜架有点歪了，他调螺丝，然后开始清洗。然后呢，我坐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小姐，你这个不是在我这儿买的。对，真的，我在5年前在溥仪买了一个是Gucci的镜架，只买了一个镜架，没有买眼镜片。但是我这次带过去的是另外一个品牌，我压根就不是在他这儿买的。然后他坐下来给我清洗和调整，他跟我说，但是你是我们家的会员，你曾经在5年前在我家买过一个眼镜，所以今天只要是会员，我们都在这儿给你清洗。然后他是非常认真的，在 SKP 里面，因为很多人讲 SKP 的服务不好嘛，然后他就坐下来给我调整。我坐在那他的对面，我做两个事儿，第一，主动加了他的微信，因为你很不好意思嘛，
对对对，
你说又不是在你这儿买的，都5年前在你这儿买的，我肯定会主动加你。第二个，我就在看我还能买点啥走。真的，高净值用户是这样子的。
对，
你对我的服务好，我哪怕当下不回报你，对吧？
对，
我回去又写了一个朋友圈，推荐了一下溥仪。我以前不知道说，
我看了那个朋友圈，
对，你看到了是吧？我以前不知道说，就是你说方太其实比老板是他的 GMV 的2倍嘛，就是相当于第一名和第二名是2倍的差距的。那2倍的差距，它的高客单后面意味着服务到底是什么？再插播第二个知识点啊，是我今天早上刚看的，就是所有的家电，它的供应商和它的就是它的经销商和它的售后是2条体系。
对，
它不是一条体系的，所以你如果一个品牌它的售后做得好，它能给你解决非常多的问题。他之前就昨天我老公给我讲了一个案例，他们去了杭州聊了一个智能门锁的品牌，他讲的这个点和你一样。你知道白牌的门锁和有牌子的门锁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售后。
售后。
白牌的门锁是不会给你报售后的。
哦。
对，但是门锁这个单点特别的痛，因为你被锁在门外，你只有1个小时的耐心。1个小时你要进不去家里，你大家有过丢钥匙的经历吗？1个小时进不去家里，着急死了，因为我已经到家了，1个小时让我进不去，所以售后是一个特别痛的痛点。而那个智能门锁之所以啊，就是价位他们高端价在3000左右能做到这个价位，就是它售后很强，非常牛逼，那就能保证我被关在家门外的那1个小时我能确切的解决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是怎么讲呢，我就对这两个案例，我对他们的服务，对他们的体验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会觉得哇，这个价位段确实是这个价位段该有的产品。以及在回应一下小伟的这个方太的这个案例当中，对，
他就是通过一个服务其实锁定了这个用户的终身的周期价值。我可以再补充一个我的亲身经历，思思刚讲了他的眼镜的经历，我讲一个我电脑的经历。我现在就是京东的铁粉，虽然很多人会说京东上同样一个东西在淘宝上去买 会比京东便宜，但是我就是在京东上买，因为我觉得售后靠谱，有保障的。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是我家里那个扫地机是石头的，石头的它扫地机那个下面不是有那个扫东西进去那个口吗？它那个框是个塑料的，然后应该是我自己安的问题，它我当时那个东西断了。然后呢扫地的时候他就咯吱咯吱响嘛，我就看一看断了，然后呢我就找他的客服，当时很生气，因为我那个扫地机用了不到一年，我说对吧，你们这怎么就这个质量对吧，然后他说你拍个照片我看一下，然后拍过去之后他也是，他说先生你先消消气啊对吧，这个东西坏了呢确实我们做的不对，然后他后来给我补了一句说，但是我看了一个照片呢，其实是因为你安装位置有误差，因为他说那有四个点啊，正常安装进去是看不到那四个点的，我的那个是能看到，我后来我看了一下发现确实能看到，当时给我整的也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呢他说但是呢那个也非常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就是说那个我们直接帮你免费包邮送一个配件寄给你，直接寄过来了。后来我看了一下，我发现我找的不是石头官方的客服，是京东的客服，京东售后的客服，他主动给我，相当于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花钱还是怎么着，他给我免费包邮送的那个配件，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是电脑的案例。我年初的时候买了一个，因为一直用苹果嘛，有些场景还是要用 Windows 系统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联想的电脑，当时买的那个因为常用的很少很少，一个月可能用一两次那种，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也就3000出头的一个电脑，结果用了三个月开始各种蓝屏黑屏什么的，然后我就去京东售后入口，我去走售后嘛，他三个月之内是可以换新的，我那个刚好超了三天，结果不能换新，就只能维修，我说维修也行吧，我就寄过去了。寄过去之后，过了两三天，那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电脑呢，那个他们看了一下，确实是里面有个元器件有问题了，所以他老黑屏、这个蓝屏啥的。然后说，但是呢，我们想给你换，发现你这个型号也停产了，没有货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免费升级一个，给我升级了个4000块钱的电脑，我相当于我白用了三个月，然后他给我寄了个新的过来，还比那个更贵，这就是京东干的事儿。啊，所以我现在买所有的3C 类产品，包括我家里所有猫的用品，全都在京东上买。
真的要拼服务，
对，
拼的
就是售后服务。
因为一个用户在你这儿买，他形成了习惯，那个很深的那个习惯之后，他未来的就是所谓的 LTV， 你们发明的词
LTV
你们发明的
用户全生命周期价值，
对，他都会在你这儿买。我们自己发现，就是复购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我就讲一个点啊，我们跟直白不是合作了2年嘛？我们那个医美群直白是怎么做售后的？我们有一天有一个用户，然后去做光子，类似一个非常便宜、非常小的项目，打车去了天津，他好像是在北京，然后打车去，他在天津打车去了北京一个，然后发现机器没有了，特别生气，然后直白的老板在里面，第一给他发了红包，补了他的车费，第二给他又送了一个项目，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所有的用户的问题其实都是你服务他的抓手，
对，
你如果能给他在这个单点解决问题，且在一个群体当中被看到，信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构建的，然后后面你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像今年我们再推直白很好推了，因为当你有了一个群教育完了之后，后面很好推了，他们会主动，就比如说新加入的群在问直白是什么的时候，是老用户跳出来说直白是谁谁谁谁谁，
他一看到这个就等于靠谱，
对
对，
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个用户的深度的信任可以未来为你带来的这个深度的复购是你不可想象的。
对，
而且尤其是我们刚才回到我们私域的场景中谈到的高利润、高复购、高教育成本。
对，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对一个人心智，一个消费者，不能是一个人了，一个消费者心智的影响。嗯，接着给我们讲讲李宁的案例吧。我也很好奇你李宁的案例。
可以，李宁这个我觉得跟这个点就变，我再补充一个这个。就是比如说高客单低复购的，或者说是天然缺乏信任感的这种行业，然后通过一个信任，然后让你不断的去给他介绍客户的一个案例，大概2分钟补充一个。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很常见的行业，叫中介，但是它不是租房或者买房子的中介，它是租车牌的中介。上海我不知道什么样，北京的车牌摇号呢基本是指望不上的，然后它又不像上海能拍卖，所以你要想挂金牌的话，要么自己等不断去排队，要么就是去租。然后呢，但是租车牌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能不能在播客里说，你到时候看看要不要剪啊。租车牌这个事儿
水很深。
租车牌这个事儿法律上是不认可的。因为北京的车牌你只有使用权，你不是所有权。所以如果你租赁比如说一个月1000块钱，这1000块钱在法律上认为是非法所得。然后呢，如果你去投诉的话，法院会把这笔钱没收然后退回给你。然后呢同时把他车牌收回，他已经连使用权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这个租车北京车牌的这么一个基础啊。 但是呢，这里面租方和这个出租方和承租方都各自有各自的担忧和问题。出租方，比如说我是这个指标人，我担心租我的这个家伙，他如果肇事逃逸了，因为车是写的我的名，那警察就来找我，对吧？然后我担心他举报我，对吧？我的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然后呢，我租车牌的人，我会担心什么？我会担心，因为车是挂在你的名下的，万一你拿着我的车去到处抵押怎么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我不想租你的牌了，我要让你配合我去做这个车辆的登记和变更，你不配合怎么办？这都是各自要考虑的问题。然后呢，北京其实租车牌的中介非常的多，一抓一大把。我那天发朋友圈就好几个人加我，然后呢，最后是群享私董会的一个人给我推了一个租车牌的中介，因为他刚租完，他说这个人很靠谱，我就聊了一下，发现确实非常靠谱。我现在所有身边的朋友，要租车牌，我都直接推这个人的微信。这个人干了一件什么事？
先等啊，我先铺垫两句，大家要仔细听这个中间转介绍的环节是怎么铺垫信任感的，这个东西极其重要。
这里面这个人他其实什么都没干，他只干了一件事，但是这一件事在中介这个领域，我觉得是非常致命的。就是还是专业度这个问题，我跟其他的人聊，他们这是啥？哎，问说，哎，谁谁谁介绍对吧？你是不是要租车牌？然后聊价格，然后怎么样？基本到这儿我就不会回了，因为所有人跟我聊的都是这个。我能对比的唯一的一个点就是价格，有的人1000块钱一个月，有的人1200块钱一个月，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一个月200块钱，我关心的是靠不靠谱。这个人上来之后，我说那个你什么时候方便？咱俩打个电话。他说你现在方便？我说现在方便。他就直接给我打过来，他说哥，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他叭叭叭给我说了半个小时，就是他把就是他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他把你能够想到的不能想到的围绕着租车牌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所有的风险和将来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全都跟你说完了，最后来了句哥你什么问题吗？我说没有问题，啥时候签合同搞定啊？然后到现在我这个车牌已经用了1年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我已经给他介绍了至少不下5个客户了。
这个转介绍的信任铺垫做得非常强。
对，
嗯，我觉得挺牛的。
我跟我朋友介绍，我都不用费手壳，我说你就直接加这个人，你就告诉他朋友推荐的，然后你让他把所有的事给你讲一遍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
就有时候大家觉得中介是贩卖信息差的，
对，
对不对？很多人对中介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这种高净值用户能够选择的中介，肯定有两把刷子。
对，
我再补充一个案例吧。既然说到中介，说一个我们小区的中介特别有意思。我在观察，因为我们那个小区在 SKP 旁边还不错嘛。对啊，那小区还不错。
还是我之前去的那个吗？
对、哦，就是那个，没变过，已经在这儿租了7-8年了。
OK，
对，从办公室到我自己的房子都是在这个小区里租的，我就只找一个中介。那个中介真的很牛，他一开始可能是链家还是什么的，然后呢，他最重点的是把租房这个业务作为他的引流款，他真正的是获取这个小区里非常有钱的有钱人，就租顶层的有钱人帮他买卖房子，就一下子就赚到了很多钱，在前2年楼市比较好的时候赚到了很多钱，然后回家去开了一个餐厅，然后正好遭遇疫情了，全钱全赔光了，我去年的时候又碰见他了。本来他已经从这个小区里消失了，他又回来了，又开始重新做租房的业务。就是在大家的概念当中，你说你做一个中介，对吧？这个东西怎么可能赚钱？它真的很赚钱。对，因为它是帮助高净值的用户做买房的决策。因为有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中介这个角色非常重要，鸡零狗碎，什么事儿你都会找他。
对，
我就跟你讲一个反面教材啊，就是我们现在租的那个可能是雅朵的房子，雅朵的高端线负责装修的，装完之后就因为买了宁峰的床垫。所以雅朵的那个床垫就立在那个门口，我们家现在3个床垫，我自己一个金可儿床垫10000多买的，我老公给我扔了，就扔到那个走廊，说以后他们都不用了，咱就卖半日闲了。但是对于一个女主人，你最担心的是什么？这两个床垫怎么办？对不对？丢到家里好丑，然后真的很丑，你不知道那个有
多大，主要是没地儿放，
对，没地儿放。然后你就愁着怎么办，然后我就联系那个雅朵，我就能感受到服务的差异。如果是我联系我之前的那个中介小哥，秒回秒响应你，给你想办法陪你一起拉。他光帮我搬床垫搬了两三回，因为我老换地方嘛。那个雅朵一推二，二推三，永远跟我说下周三见。到现在那个床垫还没有搬过去，真的，如果不是租他这个房子，我早把他拉黑了。真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服务的差异。
对，就服务的差度。你同样一个小区啊，同样的价格啊，中介之间的服务的差距。像我肯定这次我能用雅朵是在忍，我能换我一定第一时间把它换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一趴到底在聊什么？私域它是一个不同的场，它的信任的塑造极其重要。我也经常发现，我们就运营私域啊，我就说点我们自己的痛点吧。就是比如说，我用电商团队的小朋友，他可能之前是做电商的，或者之前没有经验，他在运营群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温度的。 它是跟机器人，
其实就是以客服的视角在做这个事儿，
对，
不是以一个真正能够给你提供解决方案的专家的这个视角去做这个事儿，
对，
这两个差异很大。
对，就是你真的人，我记得我有一年问邦尼，我说好茶叶和坏茶叶的区别是啥，他当时跟我，他是一个编剧嘛，他跟我说你喝过好茶叶你就知道坏的茶叶坏在哪了就是你体验过好的服务你是回不去的。
对，
其实私域也是一样，今天你看各大主播都已经开始补贴，然后各大品牌都开始请小伟这样的专家来做顾问了，就大家在做私域的时候你能超过别人的就是你的服务和你的用心。我见过的所有，我可以这么概括一下，私域的团长都是把服务拉满做到极致的。
所以其实从，因为我们一开始聊了快消品，现在又聊了这个耐消品服务，然后其实补一个结论啊，我一直认为耐消品行业比快消品更好做。快消品非常考验你的供应链的这个优势、技术优势、成本优势、规模优势，然后耐消品其实很核心点，你就做好服务就行了，真的就只需要做好服务。
嗯，让他每一次想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想起你，
对，
让人家觉得我这钱花的值啊。
对。
但是你还没有讲李宁那个案例。
啊、李宁，对，我现在开始讲李宁的案例。
现在开始给大家讲快消品的案例了、啊。
李宁这个案例，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借鉴的价值是，当你要去比如说你要去做 to B 的这个顾问和咨询，要去面对你的客户去谈单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单子你已经签下来了啊、或者说正在谈吧，然后呢，你想评估一下，因为我前面讲的先胜后战嘛，你想去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到底能不能帮他干成啊，或者说是因为客户给你花钱，他肯定大概率也会问你的。大概能帮我做个什么效果，对吧？然后有没有谱啊之类的。虽然你可以不承诺效果，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肯定要给人家有一个大概的蓝图嘛。要不然哪个老板会傻到说，我一个月给你一个10万8万的咨询费，结果你告诉我一天只加100个人，对吧？那他不可能干这个事儿。对，所以可能这个案例对于在这个场景下，对大家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因为你光说操作层面的话，首先李宁的1200家直营门店你就没有，然后呢他这个牌子做这么多年，这个势能和影响力你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借鉴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其实意义不大，核心还是里面这些逻辑。然后李宁这个项目我说一下背景啊，背景呢他不是我的客户，他是我跟那个一个服务商伙伴一起去打的，然后那个服这个他的需求呢是做代运营，因为我是纯做这个咨询顾问和这个代教的，我团队就3-5个人，都是小而美的这个精兵悍将，对吧？我们不做那个执行的活儿。然后呢，但是那个合作伙伴呢，他正好是反的，他们做客服外包起家的，大把大把的人，但是不知道咋干。而且这个项目呢，本身我们的客情关系不是特别好，他客情关系好是在杭州的一个做会员的数字化的那个一个公司身上，因为他们在2021年跟这个公司已经合作了一年了，整个会员体系是那个公司帮忙去做的，所以他们在2022年想做私域的时候，他们第一选择肯定是依然想跟那个公司去做，所以他们就招投标啊。但是招投标呢，他们不是像那种很多那种招投标就是定死的，他是真正的公开的招投标，但是他在客户的客情的选择上我们是没有优势的。然后以及还有一个第二个劣势就是时间有点紧，他们是1月14号开标，我们当时我记得当时也又是在杭州出差，我去丁丁软菜那边，然后那个人给我打电话，第二天就是12月29号，马上要回家回北京放元旦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让我评估一下，说这项目想不想干？我说可以试一下，对吧？我说试一下，反正2周时间应该来得及。然后我们就加班加点开始去，我让他干了一件事，我说你一定要约一下客户的时间，我一定要跟他见一面，我要问一下他的需求和他能给的资源到底是啥，要不然我心里没底儿。这个人呢，确实也挺牛逼，他是北师大。心理学毕业的，然后就所以他很适合搞销售，你知道吗？他会把他的理论运用到这个跟客户打交道身上，然后反正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招，最后在1月3号还是4号就刚放完假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约了客户的时间，我们就杀过去了。然后他其实客户呢，因为跟你没有信任嘛，你谁呀，我也不认识你，然后呢他们的耐心非常有限，他就说我就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说那这样吧，我就反客为主了，我说那这样，那个你就直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边的情况和业务的诉求，对吧？大家的时间都有限，就不要说废话了。然后我们当然也给他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公司的情况。然后呢我重点了解了说你这个事儿，第一你今年的目标是啥，数字可量化的目标是啥，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加200万还是300万粉丝，卖6000万，这是他们的初始目标。第二个是我说那 OK, 要完成这个目标你能用的资源是哪些，比如你的流量从哪来，他说他有1200万会员的信息能让我用。第二是1200家直营门店可以让我去引流。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问他，我说那你能引流的这个方式有哪些，他们没有概念，他说这个我可能回去盘一盘，我不知道是真的没有概念还是怎么着，我当时是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他们是真的没有概念。然后那我又问说，那我们这个你们加进来之后这个成交的话是大概是一个什么场景，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小程序，然后我说货盘啊跟门店或者跟线上有什么区别啊，大概了解了一下。然后后来我们就说，我说这个事儿能干，为什么能干，是因为我根据他给我的这些信息，我发现我能帮他干500万卖1亿。
你是怎么发现
的？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讲标那个 PPT 里面最核心的两页，也是我认为能够打动他这个 leader， 把这个标交给我们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这个 leader 刚去里面不到一年，他非常需要一个投名状，你知道吗？所以他非常看好，他非常关注这个项目成和不成的这个结果和到底能给他做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呢，我正好我的那个 PPT 里我给他写了两页，第一是你有1200万手机号对吧？1200万手机号。他因为他们会员，他们非常看重会员的所谓的用户体验，大品牌不都这样吗？然后我说那这样，我也不像阿夫的话，我们是每个月都会打一次电话的。我说那你不让我们每个月都打，那这样吧，618和双十一大家都在发短信打电话，你让我发两次短信总可以吧？他说这个没问题，但后来其实没有兑现，因为他们会员是另一个部门，他不给我们资源，但依然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我最开始算的时候，其实要把这1200万手机号算进来的，1200万手机号我发短信，平均每次加5到8个点的用户进来。发两次，大家可以算一下，96万到154万人。因为我昨天我也讲了这个数，我大概能记了一点。这是第一笔用户，100万有了。第二个是门店，门店它的人群分两种，一种是进店逛逛走了的，对吧？叫没有购买的顾客。第二种就是买了之后就是消费了的顾客，先别管他是买了一双袜子还是买了一堆的东西，他消费了。好，我说那如果是占了这人群的话，加粉肯定是不同的。这种没买东西的，我可能我说啊，那我们做到5%的加粉率就 OK 了，对吧？可能就已经不错了。然后呢，那些已经下过单的，我们可能得做到80%啊。我就按照80%和90%的加5%的加粉率分别算了一下，你平均每个门店每天的这个到店的顾客是多少，然后有多少人会下单，有多少人不下单，各自的这个添加率，然后你能加多少人就算进来，甚至我还算了留存率，我说我可以有20%的流失，然后乘一个80%的留存，最后算下来门店一年大概能加250万到350万人，然后这俩一加。550万，我说你看，我在讲标的时候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看你们的目标是300万，我能帮你做到550万，然后转化的话我是按照 UP 值来算的。 UP 值你们有概念吧？大家应该有概念，就是月度 UP 值是意味着就是所有平均每个用户月度的销售额的贡献。比如说你的 UP 值是3的话，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私域流量池有10万人，那你这个月的产出是30万，当然这30万可能最终只是3个人贡献，但是 UP 值来算它是10啊。我当时给他的 UP 值按照是3和5分别算了两个版本，然后算下来如果 UP 值是3的话，这一年大概能卖 1.18 个亿。然后如果是5的话，大概能卖 1.74 个亿。啊，然后就这两页 PPT 往那一啪，最后讲完这一趴的时候，第三页我说我有 80% 的把握能干成这个事儿。后面其实就是很常规的一些套路性的东西了。然后最后回去等了3天，最后那个跟进了一下说中标了，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儿。然后其实到落地的交付的过程中，我倒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讲的。现在让我去系统的梳理说李宁那个事儿，我去年干的啥，我的脑子都有点空白，你知道吗？虽然那个事儿是我干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点空白。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点就是，你管理50个人，管理100个人，管理1000个人，和管理10000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李宁他有1200家门店，他的所有的导购加起来大概是9000到12000个人，动态的变化，因为有人离职，有人入职。所以相当于是一个万人的一个规模。然后呢，这些人他很脆弱，他脆弱的点在于他的收入太低，所以你不能够去处罚他，你只能跟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后去考核他，但是他的考核指标没有完成你也无可奈何，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甚至是所有的这种大批量导购品牌的都是同样的痛点。因为导购我今天干得不开心，我明年我跑安踏去了，后天我跑阿迪去了，他不缺工作，对，所以你不能处罚他。然后呢，但是你为了完成你的目标，你还是要考核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针对导购干了两个事儿。第一是培训，不断的去培训，去给你去强调去灌输这个事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因为很多人他不理解，我妈每天在这儿站一天已经够累的了，然后你还得让我去加微信，加微信不算完，还每天还得让我到什么时间点进去发这个朋友圈发社群，不干，看不到正反馈，不干。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做培训，说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对吧？你那会儿还有疫情嘛， 说你看疫情现在老封城，封城了你又没有工资了，对吧？你怎么赚钱？那如果你有线上的话，他拿提成嘛，你线上一个月卖5000，你还能有个几百块钱提成。哎，然后讲这种逻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干得好，因为有一些干得好还不错，有些人积极性比较高，尤其是像他们，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那边的那个王府旗舰店，然后包括上海的这个应该是那个叫啥来着，反正静安寺这边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种年轻人为主的店员的这种店，他们积极性很高，他们自己已经在家了，然后呢也有些人线上一个月能卖个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的，有正反馈了，然后就把他当做案例去跟他讲说，你看已经有人拿到正反馈了，然后呢你卖多少钱你相应能拿多少提成，给他算账，最后算出来结果是什么呢？我告诉他，你平均每加一个人，你相当于给自己多赚了5毛钱，就这么直白。我就告诉你，你如果干的话，你相信我，你如果干的话，你相当于是每加一个人平均多赚5毛钱。你今天能多加50个人，就多赚25块钱；你今天多加100个人，就多赚50，一个月下来就多赚1500。啊，就是反复的去讲，反复的讲，然后反复的去讲这个标杆案例，就是从认知和思想上去这个扭转他们的这个行为。第二个事儿是，虽然不能处罚的，但是还是要去可量化的去考核，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作为一个操盘手，我要知道这个项目的进度在哪里，跟时间线对比是 delay 了还是超前了，然后有多少人在好好干，有多少人没好好干，我要知道。所以我们去拉了他1200家门店在全国的分布，然后每个城市有哪些类型的门店，分别多少个，每个门店有多少个导购，我根据我的加粉目标拆解到平均每个人每天要给我加多少个人。如果没有四舍，全是五入 ,1.2 的话你就要给我加2个人。然后 2.1 的话就是3个人啊 ,1.8 也是2个人。然后去算平均每个人每天要加多少人。然后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平均每个人每周要加多少人。然后呢每个城市或者每个门店他每个周要加多少人，每个月是多少人。我们每周有一次复盘会，然后去看，比如说这个500家门店做的不错，标红啊，发邮件表扬，然后这700家做的不好，然后发邮件批评，你只能批评他。啊，然后呢就是用道义去谴责他们，对吧？你看人家都干得这么好，大家都是人，你也不差，你为什么就干这么差呢？对吧？然后，但是这过程中也有一些特殊的点啊，比如说有时候他们大 boss， 他们 CEO 叫钱伟，对吧？然后那个下面这个项目是他们零售运营负责部零售运营部门负责的，老板叫金总，是他们 VP。金总有时候也会问两嘴，因为他们去年是有12个这种级别的项目同时在跑的，他们要看这些项目都是创新型项目。到底哪个能跑到正反馈，哪个可能就明年就不干了。所以他们老板时不时的会挨个看一下这些项目进展。然后每次一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发现数据嗷嗷好。金总一个邮件说这些门店怎么回事啊，然后下周全是红的，没有一个蓝，没有一个灰的。然后过了2-3周之后啊又不行了。就这种的，他们导购是这样的。啊，然后所以就是不断的去给他正向的案例去 PUA 他。然后呢去考核他，但是你又不能去真正的去罚他，你就是不断的去给他压力，让他逐渐去扭转这个认知。但这个我后来我也求证过，我说这个对他们来说其实正常的，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没有跟我们说，是我问他才跟我说的。他说什么是他们在推这个企业微信加好友之前，他们推的是小程序注册会员。这个事儿他们推了3年，现在差不多所有导购才开始去正儿八经去干这个事儿。第一年也是这样。所以我当时还一直觉得我们有愧于客户，你知道吗？哎，感觉有一半的人不好好做，是不是自己太菜了？怎么着？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本来就是这样的。
哎呀，我现在终于，因为我是个特别爱买衣服的人，我喜欢通过逛商场来捕捉商业的机会。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每家门店都薅着我要加微信了，就是为什么每家门店都薅着我进私域。为大家贡献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就是我这两天不是住那个新业态舞会嘛，住速凯泰。然后呢，现在太古汇的负一层我都逛了遍了，我就找了一家门店去买衣服。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两个店员，一个店员呢是老板招的一个跳舞的特别帅的男孩，主要负责情绪价值，对，主要负责夸你好看。然后呢，没有导购经验，因为你是怎么发现他没有导购经验的呢？他给你推的衣服真一般，但他人太帅了。对，他们的服务好到什么程度？我买完衣服，他拎着袋子给我送回了酒店大堂。
哦，
嗯。就是这样，然后我观察了一下，因为我搞私域嘛，我观察了一下，他们俩都，哎，我这么说好不好？他们俩都越过了店铺微信，用他的私人微信又加了我一遍。
哦，
还没有完，我加了这两个人之后，打开了他们的朋友圈，一个跳舞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前台小姐姐，负责结账的，太牛了，这个老板，他们每一条朋友圈发的都是衣服， 每一条发的都是他们家的衣服，私人微信号每一条发的都是，两个人过的话术都是一样的，说小姐姐，就是如果你回到了北京，因为我没有在北京开店，你回到了北京还想买衣服，你可以私信我，我给你寄到家里去面邮。非常牛，你就想这个就是你就想我想在中间捕捉和洞察的是什么，小伟是以这样的力度来去推李宁他们的导购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服装店他一定有巨大的利益推动他做这件事，
对，
以至于他把人可以管理到这种程度，连自己的私人微信号打开也全都是广告，而且会私下加你私发你，相当于这个广告每天在我面前的曝光率就平行增加了三，嗯，就非常牛非常牛非常牛。我中间有个点还挺想问问你，你觉得好的私域操盘手和一般的不入流的一般般的私域操盘手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市面上大家也会碰到非常多操盘手，以及你未来也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操盘手，那个中间的差别是什么？
中间的差别，我觉得用我自己对于一个人，或者以我自己为模型啊，来看私域操盘手的这个能力模型的话，我自己的那个模型是叫汉堡包模型，就三层，或者三明治模型三层，最上面那层是底层逻辑，中间那层是具体的业务方法论，最下面那层是基本功。一个真正好的或者一个优秀的私域操盘手，中间那个心儿是最不重要的。第一，你的基本功要足够的扎实；第二，你要有做业务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和框架的支撑。为什么我今天下午给大家讲了好多行业的案例了，阿富的案例，然后这个李宁的案例，方太的案例，都是不同的业态不同的行业的，对吧？如果你没有底层逻辑的支撑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业务会越做越窄，而且你很多跨了你这个最熟悉的这个领域的行业的这个客户的项目去做的话，做一个死一个，因为行业不同，人群不同，甚至这个业务这个行业本身的这个运转的这个逻辑和打法不同，就导致你如果都用一套模式或 SOP 去卡，你肯定是做不成的。哎，算了，这个不能说，毛选的东西就不要讲了。
说一说，线下可以。
就是我去年我看毛选看着相对比较晚的哈，就是我看完之后呢，我整个人确实我觉得很通透，就是这个事儿呢，大家如果不理解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很好理解，也不是毛选，就是历史书嘛。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学历史的时候都学过，毛主席其实真正确立我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对吧？遵义会议之前呢，其实这个党中央的这个领导小组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架构，三人小组，其实里面的人频繁的更换，然后呢以及包括长征啊，然后反围剿失败啊，就是损兵折将，甚至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呢？是那些人不牛逼吗？其实不是啊，因为当时呢，就是当时我读完这个之后，我就对比啊，我自己做行业的做客户的这个交付的一个经历来看，我觉得就是你不能老拿着一套成功的模式无限制的去复制。我读毛选读出来最大的一个价值就一条，今天分享给大家，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现在为什么在建设叫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符合中国国情。我们做项目也是一样的，阿夫是一个情况，方太是一个情况，焦运师是一个情况，李宁又是另一个情况。我今天下午讲的案例全都是不同的逻辑，全都是基于他具体的情况，我具体给他分析，甚至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方式都不一样。
嗯，定制化的。
对，这个其实才是一个真正厉害的操盘手最最最最核心能力，就是底层的框架的这个能力。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想想，我们就之前为什么那个什么反围剿啊或长征一直在失败，因为我们一直在学苏联，苏联的十月革命。其实就打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列宁直接指挥部队把这个最大的城市拿下来了，然后搞定了。所以毛主席看完之后觉得我们不能学他，我们的路线叫什么？叫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去打长沙、打这个南昌这种大城市，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多看书也是有好处的啊。
嗯，我给你翻译一下吧，就是最后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我觉得第一点是像我们社群之前说的，不要拿着锤子找钉子。我有一套方法论，我就觉得这个方法论牛逼，我估计在 A 验证了，那我 BCD 都用这套方法论来验证，一定是通的。但实际在你操盘的时候，在你咨询的时候，在你换业务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好使。
对，
这个不好使的核心就是你没有分析需求，你没有看到需求，你没有看到 A 场景和 B 场景的区别。就是我再说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啊，我自己在断团队的时候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你真的是驱动不了，驱动不了的核心问题就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事物在变化， 哎，你上周给我讲的是 A， 这周怎么变成 B 啦？
对。
为什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
就是这个最底层的是什么？是你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今天再回到私域这个场景，我上周发了一个脾气啊，在群里，大家别看我这样，我真的会发脾气，我真的好生气。就是呢，大家知道我是在微博起盘的，微博其实因为我们公转私做了很多了，已经做了20万了，我的用户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们在公转私这个环节的话术是相对固定的，会告诉大家，如果你已经加过小助手了，你直接在这个项目，你想。就是拿到优惠价格，你直接滴滴我就行了。我那天打开我们的播客，发现是一样的话术，我整个人气炸了。那我们所谓有温度的运营干的是什么？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这个具体场景下，你那条文案怎么写？我赶紧立刻上手给他改，改完之后我巨生气。这生气的点是你有没有想，你今天是一个用户，你想被如何对待？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说到最后要跟他讲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分析是由需求来的。你要分析你此刻面对的用户是谁，他的画像是什么。就我们最后说到了基本功，对，基本功能不能再给大家捋一下运营的基本功是什么，用这个基本功来让大家自己自我代入和培养和筛选。
提几个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之前系统梳理了一个表的，整理了八大意识，然后16个基本功。
大家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打基本功三个字，我们把表发给你。
基本功是这样的，我对基本功的理解是分技能和意识层面。意识当然不是那种很高的意识，是那种最基本的意识，我觉得很常规的很基本的意识。先说技能的话，就是你像刚刚思思其实举了很多包括他自己团队的案例，然后今天在座的很多你自己也有团队，然后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你团队的这些技能是不是做的相对来说可以。我理解的技能基本功的运营的基本功的技能包括哪些？第一，文案撰写能力啊，第一是不是通俗易懂，你能不能写出通俗易懂的文案。就是很多尤其是很多做高精垂直行业的人，你会发现他会说很多的行业黑话啊。我其实我跟上海的客户打交道我就很不习惯，因为他们说话总喜欢中英文夹杂，我英语很不好。这个就是这个如果是落实到这个文案层面的话，就是不够通俗易懂啊，确实不够通俗易懂，
就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桥梁没有建立，
然后
不能换位思考。
对，然后呢，这个包括是不是足够的简洁？你发现有的人，当然有些时候你说话啰嗦一点是 OK 的，因为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但是有些时候，比如你发短信，我昨天讲课讲了很重要一点，发短信你就不能写得很啰嗦，一个短信70个字符，标点符号也算了，然后加上前面的品牌的缀和后面的推定回提必须要加，能给你闪转腾挪的机会只有40-50个字符。这40-50个字符，你要第一把你的信息给他这个体现出来，第二还让用户按照你的操作去加粉啊，能不能做到，对吧？然后简洁，然后第三个包括一些行动指令什么的。有些人你会发现，你看他写的文案或者他做的物料看完之后，哎，真好，不是不懂，我想参加，然后找半天，哎，没有二维码，没有链接，没有入口，有很多啊。这是文案的层面。然后其他的第二个包括素材，我们的昨天我讲课讲的包卡素材，然后呢海报是不是素材， banner 素材，小程序的封面也是素材，你的详情页都是素材。素材然后呢到底应该怎么去设计，用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版式，按照什么样的结构和逻辑去做，其实都有一些基本框架。这些基本框架能确保你做到60分甚至80分，当然做到100分肯定是不行的，你不能靠 SOP 做到100分，对。但是这些基本的东西你有没有？然后第三个，比如说这是我见过最夸张的，就是 AB 测试。AB 测试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或者自己的团队 AB 测试很牛逼，对吧？都会做啊，那个我要做一个什么事，然后 A 第一我可以这么干，第二我这么看，然后做个 AB 测试，然后一看数据，哦，好像这个好一点，然后开始干了。那做到这个份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一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吗？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你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穷极所有的可能，把所有的方式全都测完，最后找出那个最优解，这个才是真正的 AB 测试。马斯克、特斯拉和火箭为什么造的那么牛逼，就是因为他已经把所有踩的坑都踩完了，最后找到了那个最优解，这才是真正的 AB 测试。而不是说我只测了一次发现有一个相对好的我就用了，你可以用，但是你能不能去迭代去优化啊？然后比如说复盘啊，这个拿到了数据之后不知道怎么去复盘，到底应该看哪些关键的环节和指标，然后到底应该怎么去优化，哪个是优先级更高的，哪个是优先级更低的，主次矛盾都分不清等等，这都是基本功技能层面。然后意识层面，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做的这个活动，像你刚刚这个不能用这个案例举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发的活动你会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就是我那天 我那天跟我方太的客户聊，他们公司发了个短信，就是第一告诉你回个一可以干嘛干嘛，回个二干嘛干嘛，然后我回了二没反应，我又回了个一又没反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是做慈善吗？在给运营商扶贫吗？这是？他说怎么了？我说你看你短信让我回二回一，我他妈全回了，啥都没有。他说哎呀，这个不是我负责的，我也不知道。
好点。
对，然后
好点。
但我举这个案例是想说明什么？就是第一个叫检测的意识啊，第二个是反馈的意识。有很多人是什么？是比如说有一些不好的客户体验，他会先跟客户聊聊聊聊聊聊半天，最后发现已经把客户情绪已经点到最炸的时候，突然找到你老板，这里有个什么什么情况，你看怎么办？然后老板一脸懵逼啊，啥时候的事儿啊？昨天就是了，我都跟他聊了一天了，结果发现搞不定，没有及时反馈的意识。很多时候其实尤其是很多做电商的，你的负面到天猫到抖音那边客服去吐槽的，你很多时候你稍微啊扶一下软或以退为进一下，这个事基本就过去了，它不会上升到差评或投诉这个层面。但是有没有反馈的意识，这个就很难很关键啊，检测的意识、反馈的意识等等的，包括这个我们叫这个什么监测的意识啊， AB 测试如果做不好的话肯定是监测意识不到位的，因为你压根都没想到说我这个链接我要这个测试我要做一个链接，然后这个测试要再做一个链接，他很多人可能他用的同一个链接，最后一看啊，傻眼了，数据都是一个，你怎么复盘？所以这些东西你说跟我们说怎么做好私域、怎么做好抖音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你做哪个行业的和哪个岗位的运营不需要这些基本的技能呢和意识呢？所以它就是基本功。对，我现在我从21年在群校讲课，我一直在强调基本功这个事儿。我这两年半甚至三年，我看下来。我自己接触到客户的团队，或者是深入到客户的沟通的团队沟通的环节，但是最后没有签约的也算啊。我觉得 95% 的运营基本功是不过关的。以我的标准来看，
保守了，保守了，
不过关。
以我们一个非常严格筛选的标准，都会发现基本功不过关。
就是我讲课的时候，我会给那个我的客户去讲一个基本功的能力的自测表，很容易，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基本就是我刚刚抛出来这些最常见的踩的坑和问题。然后呢，我会有几个判断标准，比如说一个月之内发生了几次，三个月之内发生了几次，六个月之内发生了几次。测完之后没有一个达标的。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什么？这一个月内我列的这十个事儿，一个你都不要让我看见。我之前在阿富带团队的时候，200块钱就错别字，比如说你发朋友圈，这给客户看的；你发邮件给自己同事看的，只要不是给你自己看的，你让我看到一个错别字，200块钱直接发群里，真罚。然后。因为我觉得错别字是最基本的，你自己但凡你发之前你稍微看一下，你都不会有错别字。还有比如说这个发短信的时候，20万条短信不测试直接一股脑刷哈了，最后告诉我这波人不行，或者是这个活动不行，不接受啊，必须要测试2000条一组，你给我你有5个方案就测10000条，你有10个方案就测20000条，2000条一组必须要测，从这10个里面选一个最好的去发，这都是我们。磨团队自己其实也是磨了很长时间磨出来的。对，
我要补充一下啊，首先这个到时候卡片我们扔到我们的听友群里，让大家自己自测。我说一下自测的原因啊，就是聊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哇怎么那么 push， 怎么压力这么大，我想说啊，就是这还是一种学生思维，当你自己创业的时候你会发现20万条短信出去了那就是钱。
对，
钱会教会钱会教会你什么叫细心啊。
你这个案例就会更有体感。我昨天讲课的时候讲了我们之前做过的案例，现在双十一对吧，马上你会收到很多的短信的轰炸。我们之前在阿富发短信发13万条短信，我们卖了53万的货。然后最牛逼的一次发了6万条短信卖了100万的货。如果你们手里有短信你们自己可以发一发感受一下这个数据难还是不难，6万条短信然后卖了100万的货。他们昨天那些学员看到之后就直接人都傻掉了，你知道吗？就是短信都能卖100万的货，根本想象不到。
那肯定是文案的打磨足够精致，
对，打磨，然后你的这个链路啊，然后你的文案，你发送时间等等，其实全都是细节，还是回归到基本功的层面。这个东西你说操作谁不会操作，平台的发送通道都是现成的，然后外面的通道也是现成的，把文案写进去点发送完事儿。但为什么效果会差这么多，其实就是基本功。对，
我觉得今天讲的非常非常好。最后一个小 part 吧，我觉得小伟也煽煽情跟我们对吧走走心，你觉得成为私域操盘手或者私域真的改变了你的命运吗？如果你没有踏入这个行业或者是你没有做这些选择，此刻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确实是改变了命运，因为我其实首先我不是北京人，我山东人，山东威海的。 然后我家里就是普通的家庭，然后也是农村出来的，就爸妈都是普通的工人。然后我其实我自己一步步走到现在，我中间其实有很多选择可以做的，尤其像我们山东人，山东人是非常喜欢考公务员的。我家里有亲戚当官，然后包括部队里也有人在当官。然后呢，我当时在上大，我11年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大学生不是有征兵吗？我依稀的记得当时的条件是，如果你去当两年义务兵回来，第一上海户口给你，第二上海市政府给你20万，第三你当地政府肯定也会给你补贴，反正整体大概有个25到30万的现金给到你。然后第三个是你回来之后，所有全校所有的专业自己随便选，选哪个。我学的是，我是生物科学专业嘛，生物科学专业说实话在华东理工大学中上水平吧，不是特别好的。华东理工大学最好的肯定是化工啊。然后家里在部队里也有关系，我爸我妈我姑姑还有我那个素未谋面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关系，我叫他大爷，给我打电话说当兵。我说我不去。说为啥呢？我说我这个性格我不喜欢被约束。就是包括你看我现在其实我已经30了，然后日常也会去见很多这个大老板，我一直都是一身休闲装，商务装的包括西装，我是直接在我身上不会超过一天，我跟你说我不会穿的，我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然后我说部队这种环境我肯定是待不住的，压抑。大概聊了半年吧，没同意。好，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大学的时候我是保研了的，我可以保到清华，那边清华大学那个老师那课题组我已经联系过了，他说他有个面试嘛，分是够了就不用考试了，然后面试过了他就会要你。最后我拒绝了，也不是我拒绝了吧，谈不上拒绝啊，没有资格拒绝清华。就是我跟这个老师说了，我说可能我志不在此，虽然我有保研资格，然后呢那个你愿意让我去面试，但是我可能我将来不会走这个生物科研这个路线，还是一样的，我不喜欢实验室那个环境，太舒服了，太压抑。我说可能不走这个路线的话，那我觉得我读3年的这个研究生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就直接去工作了啊。所以就直接毕业之后就北漂去了，做了就是北漂的时候进了这个互联网行业，然后做营销做运营，然后到最后一步走到刚刚今天说的这个履历。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谈得上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我觉得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如果我现在仍然，我现在就以前我们做新媒体的时候老给人制造焦虑，你记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写的文章标题是什么，叫那些30岁还没做到管理层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现在想想不就是我吗？我如果现在看那个文章，我如果没做到管理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当然我现在我很庆幸一点，我不需要有这个焦虑和困扰。然后你给别人提供价值，然后你自己也获得了相应的一些回报，确实改变了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命运。然后以及包括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其实我相信应该是 90% 人都会羡慕的。第一，我是佛系接单，我不需要出去跑客户，我天天，我没有课讲，我没有项目要交付的时候，我就天天在家里待着，看书啊，撸撸猫啊，喝喝茶啊什么的，然后或者说我想去哪儿玩，我全都错峰出行，这就是现在我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还能赚钱，
你现在是从北五环到了东一环？
北五环，对。然后我现在因为那个我女朋友现在在上海工作嘛，然后我要陪他在这边待一段时间，对，所以
你就直接说吧，就因为女朋友来了上海，对吧？
对，然后
所以你就陪着他过来。
贝斯上海的各位，如果后面有约吃饭的或者聊天啊、喝咖啡什么都可以约啊。我应该到明年这个时候都还在上海，对，但是我后面肯定会回北京定居的，对。
我想说，中间还有一个核心因素，因为我们今天一定程度上，我接受你想撕掉思域这个标签，但是我想说，如果不是因为在思域，就是。怎么说，运气有一半我感觉是在这个赛道里给予你的。如果我举个例子啊，你一开始搞的什么 Web3 啊GPT 可能咱就没有在这里相遇的机会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本身嘛。最近也是我的播客的私域月，我觉得我这一个季度都会在谈论私域，因为我真的发现它是一个你一分功一分力就会有一分收获的东西。
我们叫卷起裤腿捡钢镚儿。
再重复一遍，
我们形容私域业务叫卷起裤腿捡钢镚，就是脏活累活，但只要你干就有收获，这就是私域的特点。它不像抖音或者其他的渠道，可能短期内有个非常迅速的爆炸式的增长很难，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实打实的。对，
我最后给大家贡献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现在私域的负责人是我们自己的 HR。 其实对于一个在北京的小公司来说，我们团队当时不到20个人嘛， HR 是相当不重要一个角色，因为第一，我们不需要面那么多人，我们公司不需要进那么多人，也不需要出那么多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 HR 都是一个有点无所事事、需要刷存在感的角色，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挺不被重视的。但是呢，这两年我们也换了不同的人，不管是写文案的、编辑还是商务，去让他做运营，发现都做不了，因为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运营。我讲实话，很多人打心眼里看不起运营。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做运营出身的，所以我很重视这块业务。所以最后呢，我们的 HR 就接管了这块，就是最开始也不叫接管了，最开始就是在群里做销售，就是在群里跟大家唠嗑，在群里给大家开团。开到现在，我觉得我就慢慢的把这块业务可以交给他了。他一定不是，我说实话，他一定不是我心里的最好的人选。但是私域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你今天能做一点，一加一加一，你的位置就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最后品牌你无可厚非啊，你得有这块基本盘，要交给一个你很信任的人。我们以前经常说，我怎么成为一个小团队的二把手，或者我怎么成为一个小团队的核心的成员，那就是你去做重要的事。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哪怕这么谈论私域了，都还有很多很多人不重视他，看不起他，甚至觉得就是苦活脏活累活，凭啥我要来干这个活，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机会，你说是自己争取来的吗？我觉得也不是，就是硬碰硬就赶上了。我自己的这个，你说到这个，我再补充一个我自己的案例。我在18年的时候，在麻省商学院，当时做那个小程序嘛，前面讲了做小程序创业。为什么我能有幸得到那个大佬的赏识？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事儿，其实论资排辈，你就怎么排，横着排、竖着排，从上排往下排，他都不应该让我来负责。当时是应该是让那个联合创始人让苑苑来负责，但是苑苑当时一直忙着写书，到处出去讲课。他就是今天参加一个会议，明天就不来了，这个对吧？你负责人一直不在，这个事儿肯定搞不定。好，然后我们当时做这个事儿的成员是有一个做用户裂变的，然后一个做社群运营的，一个做产品的产品经理，然后做 IT 系统开发的大哥，然后再就是我。然后就发现当群里没有人在说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哎晚上要不要开会或者讨论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今天就没有人开会。然后后来我就自发的，我说今天我们，你看我们什么时间要干啥事，对吧？那我们今天要干啥，然后几点大家有空，我们来讨论个什么东西。就我开始主动的去承担那个负责人的角色了。好，结果做着做着这个事儿就真成我负责了，什么事都让我来张罗。然后当然最后那个事儿没成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那个我那个师傅，然后他就觉得说，第一就是这个东西，有亚马逊有个那个那有一个14条军规，第一条就叫 ownership， 就主人翁精神、主人翁意识。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觉得你自己首先你有这个主动性和意愿，愿意去担事儿、去干事儿，这个就已经超过 90% 的人了。然后发现哎，逻辑思我当时跟他聊了很多这个数学建模，然后包括这个第一性原理相关的东西。他觉得我也理工科出身嘛，逻辑性也不差，然后还挺好学的。我跟他说了，我看很多书，他问我看了什么书，然后他又给我推荐了很多书，我都看完了。他给我推荐的书，我三天之内我就能看完。所以这是我一直为什么拿三天去卡别人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能看完，你为什么看不完呢？对吧？然后就是聊着聊着，他发现，哎，这小孩第一积极，第二学习能力还可以，第三他有成长的动力和愿望。所以很多大佬，你其实你会发现，他非常乐于助人，他就会帮你说，他觉得，哎，你当下遇到了什么问题，其实不应该这么干，你可以怎么办？他从来不会给我告诉明确的答案。比如说，我当时问他，我说，这个雪尔斯、阿芙精油还有什么什么，我到底选哪个？他会跟我分析，你现在当下这个节点，你最想要的是啥？这个机会符合这个机会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你看看哪个更符合，然后就去了阿芙。然后当时我要从馒头离职的时候，也是我问他，我说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那他就问说，你在这个公司，第一收入能不能进一步增长？第二能不能学到新的东西？我现在俩都不行，他说那你就走吧。对，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能够结识他，是因为我自己在某一些事情上自己积极主动的站了出来。啊，这个我前两天看邓小平相关的一本书也是。我发现其实早期的一些老革命家，你会发现，当然最后啊，我们马后炮拉长他的整个时间线来看，你会发现这个人确实很牛逼。但是在最开始他崭露头角的时候，你根本不能够下结论说这个人一定真的非常牛逼。但是为什么他长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他积极。比如最开始搞新文化革命的那本人。然后邓小平当时我记得他是去巴黎留学嘛，巴黎留学之后，然后后来去了莫斯科。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一直干政委或者是搞宣传这个工作，因为他一直在写东西。他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在巴黎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然后呢他就建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他一直在写这相关的东西。 然后呢，斯大林看了他的文章，就接见了他，觉得这小孩挺好的，那会儿他年轻嘛，这小孩挺好的。然后后来冯玉祥去俄罗斯出差的时候，然后那个斯大林就安排他跟冯玉祥相当于认识了一下。冯玉祥一看他写的东西，也觉得这个人挺不错的。然后他回国之后，立马安排邓小平去到了西安，我忘了是一个什么高校还是啥，反正也是个宣传科的科长这么个位置。然后后来结果紧跟着那个就是412事变，然后呢那个，但是邓小平他是信那个共产主义的嘛，所以他就那个辗转反侧，最后到了这个红军那边。他到了红军的时候，他就一直是比如说某一个部队或者某一个军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部长啊或者科长的这么一个角色的，就已经是一个中高层了。然后慢慢的直到后来遇到刘伯承，然后刘邓大军一直他就刘伯承一直当司令，他当政委嘛，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感触特别深，我说当然他确实很牛逼嘛，但是最早的机会是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自己积极主动争取来的。因为
写文章很重要，
对，因为对做自媒体很重要，
把握宣传口，
对，做自媒体很重要，因为你就是不断的写，不断的写，结果发现斯大林算大佬吧，冯玉祥也算大佬吧，结果被大佬看见了，大佬觉得这个小孩不错，带走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很多机会，其实我们说机会都是留给准备的人，对吧？你准备是一方面，你自己愿不愿意往前踏那一步，我觉得更关键。
总结一下，我觉得机会都是留给做新媒体的人。
精辟。
我觉得小北老师也说一下吧，你现在会接什么样的客户，或者是你现在提供的服务的范畴是什么，大家怎么来更好的链接你。晚一点我也会，对吧，就小北老师在我们的股东二群啊，一会儿他冒个泡，大家就可以自己主动链接一下。对，你讲讲你的业务范畴嘛。
因
为我后边有个客户在等你。
行，那就打个广告先啊。
嗯，
那个业务的话主要是三块。第一个业务是全域的营销战略咨询。这个其实是就是大规模小规模的公司都适合，但是呢我这个业务收费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还是那些行业比较大的公司更适合一点。主要帮大家做的其实就是营销的整个的全部的战略层面的梳理，比如说小红书要不要做，然后抖音要不要做，然后私域要不要做，然后呢做的话你大概应该怎么去做，战略方向的指定方向，不包具体的策略和这个具体落地层面，就跟我说的带教就不一样了，指定方向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业务流程的 SOP 化 SOP 优化和梳理，这个是不挑行业的啊，电商的什么线上线下的都可以做，也不挑你的业务规模，但是呢它只挑你的业务阶段，就是成熟的业务。什么叫成熟的业务？就是意味着你自己的首先从零到一肯定不是从零到一，你从零到一已经跑完了，然后甚至已经跑了一段时间，最后发现最近这个业务遇到瓶颈了，或者说是业绩开始下滑了，这种的我可以帮到你们。最典型的就是方太那个案例啊，方太那个案例，新客的转化和老客的复购啊，今天可能时间关系就讲不了了，讲不了太多。然后这个是业务的这个 SOP 流程优化和梳理。第三个呢，就是今天聊的最多的私域的咨询、代教和培训啊，我不做代运营，然后呢，培训是可以，比如说你企业像基本功的课程，然后包括私域从零到一怎么去搭建。然后这个包括只是做公转私引流怎么做的这种内训都可以做，然后呢代教就是你自己有一个私域团队，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干，然后我给你提供三个月或六个月的这个教练式的辅导，带着你团队去落地，然后最后让你的团队能够获得这个业务的能力，然后我们就撤了啊，大概是这三种业务。对，
嗯，咱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小北老师今天的倾情贡献。今天的这个音频呢完整版会发在我们的星球，然后剪辑版会发在我们的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的播客当中啊，感谢大家的参加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